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哎，欢迎啾啾的回归啊！我是村长。今天北京的天气是非常的好啊，我们晚上出来录节目，不冷也不热的，就感觉这个天儿真是舒服。我当时就感叹了一句：“还是北京好啊！”说实在，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确实这一礼拜一直都在出差，游走在江浙沪一带啊，包邮区啊，然后一礼拜都没回家，礼拜一就走了，礼拜五昨天才回家，所以。这次出差的时间有点长了，着实有点想家。然后我估计舅舅也有跟我相同的想法，就之前在重庆一直念叨，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
我每天都想家，
是吧？是吧？现在回到北京的感觉怎么样？
我已经在北京待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现在的差基本都是有事儿，然后需要短途去。就感觉就是回家了嘛，感觉很好呀，就是感觉一切都变得方便了。以前因为总是出差，所以想买很多东西但都不敢买了，到这种地步。不敢买，一个是因为你买完之后很久用不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完之后收不着。我不在家的时候丢门口，然后有的时候收纸箱子的大妈就给拿走了。
啊，没拆的快递直接拿呀。
一般
你们那儿邻里不是挺和睦的吗？
一般不会，但是就是你放了太久，放很，因为我一走走好多个月，然后这个箱子它看起来就比较脏了，尤其是你要想箱子落箱子，然后有的时候送快递的再下点雨，完了这箱子看上就是个垃圾。
你们家门口露天的是吗？
不是啊，因为你下一个箱子有可能是湿的。
哦，
对，有的塑料袋是湿，它那种快递袋是湿的，然后箱子就脏了。
所以最近回北京开始狂热的买买买，是不是？
对对对，最近比较买的比较狂热。
知道最近就新买了一个手机啊，这个介绍一下吧。
新买了一个手机。对，我对这个手机还是非常满意的。就是我觉得它对于我的提升是巨大的。
什么手机？先报个名。
就买了一个15 Pro Max。对对，它对我而言的提升是硕大的。
幸福感爆棚。
对，幸福感简直爆棚。就是你不理解一个从12 Pro Max 换到15的人，我现在就感觉我从来没有用过电量这么耐用的手机，你知道吧？就没有见过这个电用不完。就是我已经形成，因为我那个手机大家知道我的健康度只有70%了，所以加上用的时间比较久，我已经习惯它就是这个频率了。
天天挂着尿袋啊。
那倒没有，就是我大概知道用多久我这个手机该充电了，用几个小时啊。然后这个手机从昨天我拿到，也就是发售第一天，我是中午去取的嘛，我中午拿到，然后因为我通宵，然后我用到了第二天的中午，还有电，
自己都受不了了。这是我的手机吗？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就是一直到睡觉，我突然反应过来，哎，我今天没有充电，然后我正准备插充电，哇塞，我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电？它都没有提示我低于15%，你知道吗？哇塞，我就觉得我人生的幸福感直线提升，而且我是从中午到晚上，因为一直在拿手机写东西、记东西，然后刷抖音、看剧。
拿手机写东西吗？
因为在开会，然后就是拿手机写比较方便。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
也不是太理解啊。
就是有一些东西用手机是很方便，因为需要及时的发。然后当时就是，反正就是加上可能刚拿到手机，你能理解吧？主要是新鲜。今天刚买的手机，我今天就用这手机写文档，怎么了？
行，
我不应该用它吗？然后反正就是很让我觉得非常吃惊，就是。 它一直有电、
嗯、
然后包括到早上这充电器我都想我是充还是不充，会让我有一点这样纠结的时候，我觉得这手机简直是硕大的成功、
嗯、
而且比如说今天来录电台，我那个手机给我养成的习惯是、
嗯、
在我出门之前如果我不把电量充满我肯定不会出门、
嗯、
可是这个手机从我今天早上起床到我新入门到现在、
嗯、
我都不需要充电，我这种幸福感对我个人的提升是巨大的、
嗯、这么些年苦了你了。
嗯，然后第二个呢、嗯、就是我终于有存储空间了、
哎、
因为我换了一个存储容量更大的手机、
嗯、原来是256的是吧？
对、嗯、我用256的时候我是习惯删照片删视频的、嗯、对，我的相册里没有垃圾、
嗯、
然后又换完这个手机我终于不需要习惯性的去删照片删视频了、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是因为我用我原来的手机每次打开微信它会提醒我因为存储空间不足所以你不能使用微信
都这么不足了吗？
所以我才会有删照片的好习惯、
嗯、
然后用完这个手机微信再也不提示我了、
嗯、
然后我也就再也不用去随手删了、
哎、
对。然后二一个呢就是昨天拿完这个手机的第一件事是我扔了家里的一大堆的数据线，
嗯，
对，因为我有
接口了啊。
对，因为我有 Lightning 的、
嗯。
然后二一个呢，就是把家里的 Type C 也都扔了。
嗯，
扔了
啊？为啥呀？
因为我原来的 Type C 比较杂乱，
嗯、
它们分为加湿器的充电器，
嗯、
然后猫玩具的充电器，
嗯、
电钻的充电器，
嗯、
就是
家里要电钻干嘛使啊？
我需要，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 DIY， 然后我总是装一些东西。
嗯、
然后，但是那些充电器都是非常细的，它们的充电速度很慢。
嗯、
然后同时，它们有一些也不。不一定是所有的充电器都支持充我这个手机，那我觉得既然大家所有的我现在都能统一了、
yeah.
手机 iPad 电脑加家里所有的用电器、
嗯、
所以我就把那些细的线全部都扔了、
嗯、
然后顶哥给了我两根、
嗯、
然后加上我有电脑和 iPad 的，所以我把家里所有的插线板上的充电器全部换成了快充的 Type-C、
嗯、
然后现在我的插线板全是 Type-C、
嗯
啊，就感觉幸福感直线提升。
啊、嗯，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啊，也没觉得有什么啊，就老苹果来得准备一根 Lightning 线，比较不幸啊。
我
今天终于这个啾啾也走向了幸福的新社会啊。
对对对，就是很幸福，走向新社会了吧？
反正就是今天我们一开场啊，从这个 iPhone 十五就开始说起来了啊、
嗯。
前两期节目呢，我们其实都是聊的 iPhone 啊、华为相关的东西。然后依稀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没有念任何的留言和打赏之类的，在上一期节目呢我们是录播的，因为那次是分了两期播，所以很久没有给大家念留言和打赏了啊。然后开头我要说一下，就是最近啊网易云在调整呢，就是我现在目前看不到就是谁给我们打赏的明细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网易云的工作人员，然后那个人家给我解释说我们这个后台啊在调整啊，在升级，说最近可能这段时间看不到，但是早晚会回来的啊。然后我说你确定吗？你要是不回来我们可就换打赏平台了啊。他说早晚会回来的啊，所以呢我们暂时这期呢也不给大家念打赏了，大家先默默的打就行了，回头等那个网易云的统计出来了，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一块儿来规整一下啊，最近这一段时间这都谁给我们打过赏。但是呢留言我们还是能看见的啊，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针对前两期的一些留言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关于苹果呀华为啊我们聊的这些内容的后续，因为这几期节目呢还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这些讨论和反响的啊。当然今天除了我和啾啾呢还有大潘啊，我们欢迎大潘。
终于想起来了、啊、
大
潘都快睡了。
我是大潘
啊。
睡着了都、
睡得可香了。大潘也是异常久回来跟我们喝，不是跟我们喝，跟我们录的这期节目啊。大潘本来说我们晚上9点录啊，
对，
然后8点的时候给我发微信啊，说那个村长啊，咱们往后延半个小时吧，我这酒局有点完不了事儿
啊,
啊。
我觉得这个决定特别的明智啊，因为就是利用这半个小时，我完成了我的文档。
那以后舅舅改名吧，不要叫什么爱要强的舅舅，叫爱工作的舅舅，对吧？
对对对，
我确实比较热爱我的工作，然后但是我确实觉得能见到两位哥哥实属不易啊。
这话里有话、
嗯、
对、
啊、
主要见村长比较难啊，
见大哥也很难
啊，
就
是
我为了跟两位吃饭特意去了一趟上海，然后结果呢、
嗯、
这两个人当天晚上都告诉我那个他们跟大那个老王在一块恕不接待啊，然后
没有没有啊，
对，
赖老王，
我最后不是查房来着吗？大潘说出去吃饭去了，出去吃饭。老王说那个等着舅舅来，等着舅舅。然后我跟老王住一层，
嗯，
我们都住那个74层那个酒店啊，
嗯、
我住7411，老王住7417，我就敲老王门去了。
嗯、
我说怎么着，他说舅舅过来，咱出去吃点去。敲不开，你知道吧？
啊，
不知道老王在哪儿。我一想，这大夜里他舅舅过来就找着一我。 也不合适吧？
主要你找不着老王是正常的，
啊，
今儿就在你隔壁，你都没找着他，对吧？一墙之隔，一门之隔，你都没找着他。
今天呢，本来说那个老王跟我说啊，那个我们本来定的是今天录节目，老王跟我说，我得去我奶奶家，他奶奶家在哪儿来着？
你不是说在平谷吗？
我记得，
啊，不是，你跟
我说
在延
庆，
在延庆，
反正我记得是一郊区的地方。老王，我之前跟我说过。我就记得挺远的，老王说回三个月没回去了，
嗯，
说得回去看看去，我说那就去吧。然后我们今儿就开始，我跟就这个大潘就到了，我们就开始准备录，然后就旁边这厕所呀，
嗯，
一直听着那咣啷咣啷咣啷咣啷，那就是抖音的声，你知道吗？
嗯，
各种大七大八的音乐就响起。我说谁跟这儿啊？我们这儿要录音呢，那声那么大呀，实在忍不了啊。我就问那个楼下那个老王的同事们啊，我说谁在二楼呢？那同事们跟我说，不是王叔在二楼呢吗？我说原来厕所里是老王啊，我就踹门去了。我说老王，你坐大爷跟我们一块录吧。老王怎么说的？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有事儿活儿，啊，你们录，啊，给你们开空调走了。
啊，老王就走了啊，不给我们录啊，就非也不是挣钱挣什么大钱呢，反正是啊。然后今天我们就仨人给大家录一期啊，先让啾啾给那个。念一条留言吧，我们从留言开始啊，这个聊到哪儿算哪儿。
嗯，第一条留言来自毛一墨，他说听村口啊有一年多了，第一次留言，我在网易云发评论，村口能看到吗？我会被翻牌吗？之前在苹果播客听的啊，听啾啾每次念评论留言都有那么几个固定的名字，来评论区一看，好多名字都特熟悉，像回家了一样。在苹果播客啥也没有，顺便说一句啊，我挺喜欢老王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老王也很幽默，但我是男的。
嗯，你看老王后悔不后悔啊？这人夸他，他不在啊，
嗯，
活该啊！
好不容易有一条夸他的，
嗯，活该啊！反正就是苹果播客确实给我们留言的不多啊，那个在那上面净是骂我们的啊，
还净是骂我们的，
对对对，
那这得多看看，
就是，
我都不知道还有人骂我们，终于有像样的评论了，啊，
净是骂我们的。然后所以那个，如果大家是用 Podcast 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希望按照有的聊的老规矩啊，五星那个什么打分啊，然后一星评论就行了啊，就是给我们多说两句在 Podcast 上，给我们挽回一下形象啊。
嗯
啊，然后这位听友是头一回在网易云留言啊，这个你看就被念到了啊。
嗯，
我们还是非常宠粉的啊，您只要愿意跟我们联系，我们能看到，尤其这种第一回的啊，我们就喜欢那个第一次的就没有过的那种啊，特别欣慰啊。你是男的，我们也不挑啊啊。然后接下来一条留言啊，
嗯。接下来的一条留言呢，来自部落太阳零，他说就在这期节目上线的前半天啊，福福他又回来了，就问问村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哈哈哈！欢迎福福再次回到北京啊，再次入住啾啾的家。
哎，我跟您通知一下，福福他又走了
啊，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啊？啊，我们反正上一期节目上线的时候，我特意让啾啾录了一个结尾，
嗯，
然后说那个当天福福不又回了吗？我当时也是天真的以为福福。在家待了一个月待不下去了，可能半个月吧，待了半个月待不下去了，还是觉得北京好，又回来了啊。事实证明不是那么回事啊，福福好像是回北京来参加那个网易的一个直播，苹果发布会的直播啊，记得是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直播完了第二天就又撤了啊。这个福福给，就给介绍一下福福最近的情况。
福福最近呢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嗯，
然后去了奇瑞
啊，
嗯，
福福说那个去当女工去了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
天天拧螺丝啊，
整体的生活也比较好，
嗯，
然后福福在家呢，前两天刚买了一辆车
啊，是吗？
对对对，
是奇瑞吗？
不是，对，然后去年呢刚买了房子
啊，
所以人家这一次呢也是新的房子快盖好了，
还没盖好呢，
不是期房嘛
啊，
快盖好了
啊，
然后他呢也快能住到自己的新家了，
嗯，
然后也买了车，
嗯，
然后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就是不打算嫁到黑龙江了呗，
从来也没有打算过对
啊啊，
然后嗯，总体最近的生活还不错，
嗯，
然后呢就是经常回北京，嗯，比如今天是周五对不对，
又回了
今天周六，
嗯，
今天福福应该刚从北京走
啊，
嗯，对，他周五在北京倒车，然后因为他会有很多的活动嘛，
啊，
还是要到处跑，
啊，
其实在家待着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多
啊，所以就变成了品牌方，
对
啊，
对，
他在奇瑞做啥？
他在奇瑞做直播，
做直播呀，啊，奇瑞的李佳琦同学啊，
嗯，但是他是做 AI 直播，
AI 直播
就是他是
不露脸，
他是 AI 的底板。
第一排，
能理解吗？
哦，就是换脸呗。
AI 需要一个，就不是叫 AI 的那个虚拟角色是需要一张底板。
但是这样的话有个问题啊，那底板训练完了就不需要它了，
就是啊，
对吧？
很容易被取代。
因为你 AI 做底板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取代真人，做到24小时实时上播。
对。
然后呢，初级点 AI 呢是，换脸。那但如果说他可以，我不知道他那边的方式啊。
嗯。
之前有个叫马克龙的，
嗯，
然后呢，在抖音上他叫这个名儿，然后他是一个，用了那个杭州某石公司的一个技术，
嗯，
这技术就是直接换脸，
嗯，
然后他换成马斯克了，嗯、一模一样，然后一张嘴倍儿地道的山东话、哦、啊，
所以叫马克龙，
对对对、
哦，
然后呢，就是，大概。播了能有个半年吧，然后被人发现了，就直接给他封杀，因为他后来有点飘，
嗯、
粉丝也多了，就直接说什么我要收购谁，我要买下什么，我要干嘛干嘛，对，那就容易被人误会嘛，以为真的是马斯克说的嘛，然后就把他封了。其实这种技术很危险，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很简单，非常简单，
嗯，
因为现在的这个
大模型训练嘛，
大模型训练只是它的一个分支啊，它能做的事很多，
嗯，
那么早期是只能视频换脸，
嗯，
其实就是你找，比如我找村长，大概找他。比如说100张，那看精度啊。
嗯。
如果说不用很高，100张，
嗯，
你的生活照，
嗯，
各种各样角度的，
嗯。
然后呢，比如说把你换到全龙身上，非常容易，
也没有必要
啊，非常容易
啊。
然后，但是比较难的就是直播，因为直播它是实时的嘛，
嗯，
对，算力啊，对这个环境光要求比较高，
嗯。
但是，
嗯，
你像如果说把服务这个底板做出来，
嗯，
那以后。任何一个人都是夫妇，
嗯，对呀、啊，
你懂我意思吧？就等于说，就跟换马斯克是一样的嘛。
对呀、
啊，任何一个人都是夫妇，那夫妇的价值就没有了。
嗯，
所以我觉得，
所以夫妇很危险啊。
对，很危险啊，是吧？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啊。
就是反正关于 AI 换脸的视频，我倒是看过不少啊，都是各种女明星的啊，我就不解释了，反正还挺好看的啊。
我觉得夫妇也算是为这个未来，他也是提前瞻仰到了一些未来的科技，然后可以实现一些自己更感兴趣的方向吧，
嗯，
啊，但是科技这边他也没落下，大家也看到他也新拍了视频，
嗯，
那个视频
明显个人做的和原来工作室做的这个质量有所差距
那个视频是我拍的、
是吗？
我真的会谢
真的质量有差距
对视频是我拍的，确实是制作的比较
粗糙一点，特别啾啾的风格，我终于懂了
对，然后确实家里条件也有限、然后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账号，其实画面质量并不代表全部，内容才是更重要的、
嗯、
就是有趣的内容大家能看到这个博主一点
点成长。我是觉得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单，
但是
你要是没好过呢，一直这样也就行，也就这样了，你知道关键是好过，
总得
有点给人一个落差，你知道吗？
逐步进步的机会嘛。
现在是退步呀。
现在是，其实现在才是夫妇真正的刚刚起步。对。对。
行吧，反正那个我们听友老说啊，这个流水的女嘉宾，铁打的啾啾啊。我们来过多少女嘉宾啊，最后都没留住啊，
对对对，
就剩啾啾老跟这儿死拖着不走啊。
没事儿，那个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悲伤，不要心急啊、
嗯、
我还有很多比较好的这种圈内的闺蜜，到时候会继续给大家引荐、
哎、啊，就是这闺蜜反正是啊，反正也来过，嗯，
还有
都不长，
还有很多
啊，
对，不急、
啊、
就是咱那个19虽然不行，但是咱多、
啊、
咱可以走量、
啊、
是不是？
行行，就终于承认自己19不行了啊，大家记下来啊，这段可以反复循环的播啊。念完了这前两条留言呢，我们接下来就念一念关于这个华为那期，关于苹果那期的留言吧，苹果算是比较近的啊、
嗯、
先让啾啾念两条吧。
枪手铁粉潘大兴说了啊，精彩的一期，几个主播各抒己见，代表了不同用户的想法，节目甚至比博文来了还好听。DR 糖醋排骨说了呀，本来想14 Pro Max 换15 Plus 的，结果这挤牙膏直接放弃了，再战一年了。
哎，对，这个14 Pro Max 换15 Plus， 这等于没换，我觉得。
对对对，这确实是
变相降级，这个高刷还没了。
刚才我们还聊这事儿、
啊，
我说买这个15，相当于买去年14 Pro， 然后村长说不对，没有高刷。
嗯，
对，确实是。如果说不在乎高刷的话，其实买 Plus 机型挺好的。
嗯
啊，因为你买Plus 45入，相当于你买了去年的那个14的 Pro Max。
嗯， 的减配版啊，
对，那频道差不多，处理器升一档，对吧？
主要是颜色好看，
哎，对，颜色好看了，对。
这次实在不理解这个十五系列，
说实话，
数字版的颜色那么好看，然后 Pro 系列
不太着急的，等等呗，因为 Pro 和 Plus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数字和 Plus 破发是必须的事儿，
嗯，
啊，而且呢，拼多多现在已经减500了，
嗯。
那你假以时日，国庆节一过，
嗯，找双十一的时候，
双十一的时候破个补个1100很正常，
嗯
啊，去年就这个情况嘛，
嗯，
对，所以我建议不着急用的等等呗，反正你现在也有14用，
嗯，
对吧？
对，
我建议手机真的不用换的这么勤，就你像我一样，从12 Pro Max 换到15 Pro Max，我跟你说，我就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突然融入现代社会的感觉了，就这个高刷，我第一次觉得啊，实话讲啊，我第一次觉得高刷是能让你明显感受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买完这手机，我压根儿因为它给我的新起点比较多，我压根儿就抛了，一开始抛了高刷这个事儿了，直到这个手机我全部数据导完，我左滑屏幕的一瞬间，我就瞬间感受到什么是高刷了，就你们能理解12 Pro Max 啊，在这个主屏幕左滑右滑的时候，你是会有一段时间它是虚化的，就是你左滑，你其实是一种，它是从这个
过度
看不清东西，然后到看清东西是这样的过程。然后哇塞，你知道高刷是平移哎，朋友们是平移
啊，
感觉显著，我天，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进入了新时代。所以为了多给自己一点惊喜，你也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换。
对，我们从1+7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感觉到高刷的魅力了啊，那大概是5年前吧，啊，确实高刷有用啊，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尤其是从那个高刷再用回这个不带高刷的机器，真的落差比较大，所以那个我们强烈建议这个想用14 Pro Max 换15 Plus 的朋友多考虑考虑啊，因为这个高刷起码给啾啾带来了非常强大的震撼，啊，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习惯了高刷
这词儿这么快就学会了啊，
再看原来的那个低刷新率的屏幕，你会有明显的视觉上的不舒服的感觉的，
嗯，
而你从低到高你会一下子感觉哇塞，所以就考虑一下吧，
嗯，
对，因为我换完这个新的，我旧手机直接抹掉了，
嗯，
就是看不了，
嗯，反正上一期节目我们也是针对于这个 iPhone 15系列的新机啊，进行了一番这个非常严肃的讨论啊，当时我们都还没拿到机器，当时也是仅仅看过发布会之后的感受，然后经过了一周的时间呢，各家的评测也都出来了，关于这个15 Pro 和15 Pro Max 包括15和15 Plus大家的评测都出来了啊，基本上有的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区别，因为感觉这次苹果给的时间比较紧，然后有的就测的比较深，有的就明显是糊的啊，敷衍，反正就是感觉还行吧，大家这礼拜也都开售了，像啾啾这样的普通消费者也拿到了新机，对新机有了进一步的体验啊。大潘买了几台来着？
4台，
买了4台啊！你是都用来工作还是自用呢？
就是做内容嘛，
做内容，纯做内容，肯定不自用是吧？
对，
不能打破自己这个爵士的这么一个身份。
也不是啊，
啊
其实那个我可能会留一台 Pro
啊，
对，或者是 Pro Max
啊，
但是苹果手机我用不太习惯，
嗯，
因为就坦白的说，你比如说没有快充这个事儿，我就接受不了。
嗯，
那天。
我已经很快了，已经很快了。
他还是很慢，因为那天
你看他跟谁比啊？
我晚上喝多了，回去就没充电，早上起来就3%还5%。
嗯，
我说这，但是马上要出门，
嗯，
我又没电充电宝，没有带充电宝，怎么办呢？我就冲上，洗漱，洗个澡，刷个牙，洗个脸，然后穿衣服，吹头发，来吧，弄完以后60%多了。
啊，嗯，
最起码说你上午开会也好，出门也好，够用了。
嗯，
但苹果我估计充到15%左右吧。
啊，还是很焦虑，
对，
啊。
对，所以其实快充这个事儿，我觉得有没有很重要。至于你是60还是90还是100还是200，其实这倒不重要。
嗯，
我觉得只要超过66，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你的日常的快充需求。
对，
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然后就是苹果它那个，我到现在我都不太会说，因为不太常用啊，我安卓，比如说我想选一段文字某一个，
嗯，
我长按它，
嗯，
那光标就过去了，
嗯，
对吧？苹果不行，
嗯，是吗？
啊，或者我想选某几个字，我长按它，我一拖就行，
嗯，
反正我在苹果上我没操作成功过啊，
嗯，
因为我不太常用吧，
嗯，
反正每次临时一用有这种场景，我就觉得很把就觉得自己是傻子，啊，对，然后再就是，但 iPad 我有，
嗯，
我有3个 iPad，
嗯
啊，但基本都是用来打游戏跟看电视剧、电影什么的，嗯，对，苹果笔记本我也有啊 ，MacBook Pro 还是顶配，
嗯，
就是64+2+8T，
对，用来练打字，
对，然后这个主要是 我觉得内存存储空间你买别的笔记本没有这么大的，
嗯，
你选不了这么大，
嗯，
对，
嗯，能换换硬盘吗？
那也 你想这个现在的硬盘一般都是焊在主板上的，包括内存
也有留槽的，
那留槽的那就很重啊
M2 的
很厚啊
SSD 硬盘那个我觉得还是
我知道说那就很厚很重嘛，
啊，
但是你想你买个 8T 的 M2 也不便宜啊，
啊也对
啊，对吧，虽然说苹果的单选更贵一些，所以它的手机
这么对比起来这个 iPhone 的存储可就贵贵多了，
对，贵多了，一个都差3000啊，
每128G1000块钱，
咱也不知道库克的存储芯片怎么这么贵啊。但说回来就是，所以你看在苹果生态里边反而手机对我的绑定是最低的，
嗯，
反而是笔记本和这个平板是无可替代的
啊，
对，你没有竞品，
嗯，
你说你想拿一个这么大的体积的像我说的64内 GB 的内存，然后呢又有这个满血的这样一个 M2 这个处理器，
嗯，
然后又有 8T 硬盘，你们 选不到的，
嗯，
对，
嗯
，iPad 也是一样，所以我就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原来苹果手机是就这个竞争力最低的了啊，
嗯，反正这个这礼拜呢，各种评测出来了以后，我们也跟那个在群里啊，跟小伙伴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关于 iPhone 的这个事儿啊，很多人说好，很多人也说不好啊，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听友们留言都怎么说的啊，听友19853515说，现在任何一款新手机对比老款都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从本质上理解也没毛病啊，就是你要说指望这个手机能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我觉得手机的本质是什么？到底
手机的本质打电话发微信，
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从大哥大那会儿到现在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了对不对啊？
就是说白了，其实从很多年好几年前开始吧，其实手机就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了，
嗯，
从它能满足你的需求开始，那它所有的变化其实都是加分，嗯，
对，现在我就觉得手机现在已经可以很多替代很多的东西了啊，比如说以前我们用的听歌的东西，我们用的打游戏的东西，我们用来看片的东西，基本上都被手机所代替了，
嗯，
手机的进化在我看来根本的是区别就是怎么能让某一方面的需求得以放大，得以能够展现得更好，
嗯，
我觉得这就看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了，就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摄影拍照啊，可能特别在乎这个手机的拍照方面的功能啊，可能一些顶级的安卓拍照的手机可以满足的，有的人就喜欢拍视频啊，可能就非苹果莫属了啊，还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喜欢看一些文字的东西，看一些漫画的东西，我就觉得折叠屏这种随时能变大的特别的适合我，但是很多人就说我买了折叠屏一次都没有打开过，可能他们真的不喜欢看这些东西，我觉得他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他买错了东西也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对，我突然觉得村长你变得中立起来了，你不那么犀利了，
嗯，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段有意思的对话，就我买完这个手机有好多人都在问我说这个15感觉怎么样，
嗯，
我给他们回的呢是我感觉挺好的，
嗯，
因为跟之前的没什么区别，
嗯，
对对对，就是我说就是使用起来啊，
嗯，
就是感觉跟没换手机差不多，
嗯，
但对我感觉这就挺好的，
嗯，
因为我需要换的原因是存储空间不够了，
嗯，
电池不好了，
嗯，
数据线太多了，这都是我换新手机的原因，
嗯，
而在使用体验我能原来那个手机使那么多年是因为它从各个方面带给我的体感是不错的，
嗯，
所以我才会一直没有把它扔垃圾，
嗯，
对吧，那你它能够延续我原来手机上不错的体验的同时给我一些我需要的新东西，那在我看来就 OK 了，
嗯，
对，我没有我因为我们的需求不一样，
对，看明确需求吧，就像我就是比较属于想要追求那种新鲜感的，我 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买手机不像娶媳妇儿啊，不用一生一动啊，
嗯，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常换常新嘛，经常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哪怕是 UR 界面变一下，我自己设计一下都会再给我一种全新的体验啊，让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所不一样，让我觉得能够彰显我对数码的喜爱啊，但是有的人确实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工具，比如说啾啾这么一个工作狂啊，就只把手机当做一个工具的这么一个家伙事儿啊，
嗯，
所以对他来说趁手好用就够了，其他的其实不是太在乎，
因为我是个打工人嘛，就是，我突然想到了要不要能不能把这条留言一起说，
嗯，
就有一个小李强他说最近几年基本商务聚会都是老板拿华为，很少见到 iPhone，
嗯，
但老板下属和地铁打工很多 iPhone，
嗯，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因为老板的下属和打工的人要干活，
嗯，
所以我才会用 iPhone， 你像大潘他根本不需要，
嗯，
大潘是老板啊，
嗯，
你们用什么 iPhone 啊、
嗯、
你作为老板你的需求就不是 iPhone 应该满足你的、
嗯、
iPhone 满足打工人的需求呢它是工具啊兄弟们、它对我而言你看你问我像村长问我为什么用 iPhone 我需要提词器、
嗯、
我需要它的文档、
嗯、
因为它的文档是我见过市面最好用的提词器同时免费、
嗯、
然后同时呢 iPhone 对我而言它的隔空投送功能我能直接拍完的东西马上给到后期、
嗯、
因为后期需要用苹果电脑做剪辑、
嗯、
然后我的同事们大家都要用 iPhone 因为我们都要给后期传素材同事之间还要互相传素材如果我们都用网的话、
嗯、
在国内还好在国外慢的一撇、
嗯、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功能、
嗯、
是因为整个我们的工作环境需要这份生态、
嗯、
我需要用这份手机才能腾更好的工作、
嗯、
而不是更好的当老板朋友们
嗯，让我们让老板发发言啊大凡觉得这个华为手机是不是都老
当老板的事我觉得用什么手机跟干活没什么关系啊、对你安卓手机一样干活那全天打工人都是 iPhone
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说那个
大凡干的活就是签个字
对
这段改一下画出来
不不不那你就要这么讲那你咱可以做个统计对吧也比如说这个每个公司咱也会发动这个听友啊你是打工人吗是打工人、
嗯、
你用什么手机对吧看看是用 iPhone 多还是用安卓多肯定还是安卓多、
嗯、
毕竟安卓便宜
嗯
对吧 ?iPhone 我觉得这东西就当然这东西是用的习惯可能是更关键的就是我用使它使的习惯
嗯
对吧但是 iPhone 我实话说用它干活咋干呀
嗯
你比如今年 Pro Max,
嗯
给个五倍长焦、
嗯、
你说你拍啥你就用五倍长焦、
嗯、
对吧、
嗯、
你拍远的够不着、嗯、拍近的就
拍个道格应该问题
对吧、
啊、
你像舅舅拍个车都拍不了五倍咋拍车呀、
嗯、得离合老远
对吧以前的三倍挺好
对。
对吧
你看
给个 3.8 也行、
嗯、
潘总你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对于我这种岗位的人来讲我要求的是时效性、就是急我现在拍完再比如甚至于快速的话就是五分钟之内这个视频后期做完就要发出
那我觉得安卓也没问题啊你就咱俩可以辩论一下虽然我不太这个具体干啥但是咱也懂对吧
因为你根本不干活你不懂打工人的艰辛
咱也知道
站起来了
解应iPhone 上也有安卓上也有、功能差不多、对吧咱虽然知道那个 iMovie 虽然说是安卓没有、但是呢替代 iMovie
也是用剪映啊
对吧替代 iMovie 的可能有几千款啊、对吧你现在像什么剪映我常用、啊对吧没事自己剪点东西然后呢、快剪我也用必剪我也用、对吧、甚至说那个就基本上就是现在每一个视频平台它都会自己出一个剪辑软件、
这就是早些年什么、你就看一个片儿啊最后出什么
爱
剪辑啊、
对
那是大班的最爱
潘总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手机他们出来的色调以及视频的规格甚至尺寸都是不一样的、为了能够最好的统一后期不需要去调色域、所以所有的手机拍摄用都是规定我们都是苹果的视频这样大家能统一直出、因为你不管是苹果的哪一代你出来的色域都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一旦你换了安卓手机太杂了有人用 OPPO 有人用三星如果有人用华为、这样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不一样对后期而言非常困难、
这个其实也有解决办法、你就让他拍别让他剪了、后期调色呗没有原初的都得调色
你这样的话、后期就要调色但是我们的视频是直出的因为五分钟之内这个视频
就
已经发
了就刚说都直出了就别调色就别管色一不一样了对吧你现场拍的收声啊你的防抖啊你的这个包括这个打光置景啊也都咱都不要求这些了对吧咱就要个快那无所谓对吧我最近在尝试拿 Action 4就是那运动相机拍视频
嗯
后来发现呢也确实不太行可是
我好想打大潘啊他这种老板思维、你知道如果这个视频发出去老板就会说了哎为啥这视频这一块跳啊这视频感觉很跳啊你这剪的有问题啊、怎么这块突然变成这样了、整个这个清晰度都不一样了、颜色也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这老板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说你了
那你又
身为一个导演我就会呛他我说你呀不懂艺术
不要是我现在我和舅舅辩论的话那我就会反问舅舅那 iPhone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吗
对、
就不会有颜色跳不会有你就不会有这个跳没剪好的不会有颜色不一样的问题吗工具它永远是工具用在什么人手里 以前我一个老师跟我说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镜头后面那个头更重要。
嗯，
就你用什么设备不重要。
就是、不，它重要的点在于统一。就比如说这个车你拍，我也拍。而因为我们追求时效性，所以我拍的不一定很全。
你这个跟
我也需要用你的素材。
跟村长当年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的局限。村长说，我就用它看漫画。问题我说那有多少人看漫画，对吧？那你那也是一样，有多少人要一起拍一个视频呢？要你拍我拍他也拍呢，
嗯，
对吧？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这个需求。放在一个社会面广泛需求上，
有道理，
对吧？你不能说因为打工人就一定用 iPhone， 这个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一定不是打工人都用 iPhone。
你就像现在段子里说的，我们那个抖音后边好多人留言说什么呢？说马上未来在接下来的十月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说用华为的都是站着的。用苹果都是跪着的，
嗯、
我想什么意思啊？或者加了一个括号 KTV 厂里啊？我说我明白了啊，那
我还是喜欢挺喜欢用苹果的，
对吧？就是你开玩笑啊，就是这个我觉得不具备一个广泛性啊、
嗯，
而且呢，我特别讨厌那种就是说用一个手机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这个情况，就是我用 iPhone 我就比你高一等，
嗯、
确实是有些人他花了半年的积蓄。终于买了一台 iPhone， 漂洋过海回家来看你，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哎，你觉得你背种面
了？它其实还分为两种情况。
啊、
我想了一下，我身边的这个使用人群啊、
嗯，
你要说我们公司，那确实大老板用的是折叠屏，
嗯、
具体用的是华为的折叠屏，
嗯、
然后但是二老板呢就会用 iPhone。原因很，他用 iPhone 的原因是他更多的工作在国外，
嗯、
而国外 Apple Pay 是非常。便捷的一种支付方式、如果你去很多国家你会发现 Apple Pay 的普及远比阿里 Pay 的普及要更广泛、
嗯、
所以对他而言他是 Apple Pay 的用户，所以他需要用一部苹果手机来便于他这个国内外的工作、
嗯
然后对于我呢，就是因为我是视频创作者，那 iPhone 对于这个视频创作者有更好的统一性，更便捷的传输、
嗯、
然后同时对，因为我还有我们后期是用 Final、
嗯、
所以对于后期而言都会更友好、
嗯、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会更多使用的功能啊，就是这个像这个提词器，因为我只能从，因为没有办法，就是虽然说我们是，而且可能大家理解我们是内容创作者啊、
嗯、
你应该去了解更多，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们去深入每个行业了解每个人的需求、
嗯、
那只能说从我就比较局限嘛，从我个人的角度、
嗯、
我会觉得 iPhone 是更适用于我的生活、
嗯、
因为它有太多的功能都是我更需要的了、
嗯、
对它，但你说它是生活绝对不是啊，它绝对更多适合于我的工作、
嗯、
但是你说手机的使用场景，那对我而言 90% 它的使用场景就是工作、
嗯、
如果今天我休息我手机可以直接关机、嗯、然后我这一天我可以在家我用 PS5、我用 Windows 的电脑打游戏、
嗯、
我要看电视我可以用 iPad、
嗯、
我都不会用手机、
嗯，
除非这手机我刚买、
嗯、
所以那它其实对我而言大部分的场景就是工作、
嗯、
那我只能会选择一个更适合于用我工作的手机、
嗯、我来总结一下，其实就是关于视频拍摄呢，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公认的拍照拍视频最好的手机确实是 iPhone 啊，但是拍照方面呢可能很多安卓都能超越 iPhone 了、这个
就但是我还是观点就是最好是规格最好的，安卓又不是不能干、
嗯、对，然后呢关于这个能不能代表身份这件事啊，我和大潘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年头还用手机来代表身份确实是一个，
不主要是手机现在也太便宜了，
对对对对对，
我说太便宜
也太容易代表身份了，
几百块钱也能买对吧？几千块钱能买，上万也能买，但是你说
你挣多少钱？我感觉都能
买有没有三五万一台手机呢？现在很难买到了，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但是你看啊，就是如果你非要说证明你的一个成功，你买了别人买不起的东西，你换换表，换换车，对吧？实在不行，你兜里揣几个房本，出门，
手机一定不是身份的象征了。
对，
不，只是你这么想，
这是你这么想。就这礼拜我在群里还跟咱们的听友聊起这个事儿，就是他们真的有人直到今天还认为用 iPhone 能代表身份，能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这就是为什么
安卓就很 low 的感觉。
好多清洁工他会买 iPhone，
嗯，
我不是说瞧不起清洁工这个职业啊。但他们是迫切或者是一些相对来讲就入门门槛没有那么高的职业，他会迫切的希望别人认可他啊，但是呢因为那个行业确实也没有，就是很难获得别人认可，并不是说我今天扫地扫得快了对吧，我扫得干净了你就认可我，
拼速度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多数时候他们可能是需要这样，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社会在一个转型的阶段，
嗯，
你会发现未来扫地都不是说 你想干就能干，
嗯，
这是第一。第二是到未来你会发现，不是说扫地就一定挣的比你少，
嗯，就是
对，因为现在欧美国家这个情况非常明显了。
嗯，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在国外留学，然后呢，
嗯，
毕业了找不着工作，
嗯，
然后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怎么办呢？后来他就入职了一家保洁公司，
嗯，
保洁公司干嘛呢？就是每天十二点以后，
嗯，
这个大厦关门了，
嗯，
他们就去扫地，
嗯，
扫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之前出来，
嗯。
啊，可能一周几个大厦这样，
嗯，
就是工作内容很简单，推着他那就是经过一顿培训以后，推着他那种扫地的车，
嗯，
你放中国可能就扫地机器人自己扫了，啊，
嗯，
商用那么大的，
嗯，
他们的人推着也滋嘎滋嘎滋嘎来回，
嗯，
然后一个人可以把商场几千平几万平扫完，
嗯，
然后他的时薪会比在坐办公室的人时薪高两倍，
对，这葛大爷当年说过嘛，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对不
对
啊？就是你可能你去干这，你还真没人扫得快，没人扫得干净，
是，
啊，
而且主要
是
人挣得多，
啊，对，所以以后可能说真的。别拿这个 iPhone 5创了，真的，
对，
没有这个必要，啊。
而且我觉得买个 iPhone 到现在来讲是太容易的事情了。
嗯，
你买个华为 Mate X 5，你觉得你
就是还真不好买，
啊，还真不好买，
啊，
对吧，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啊，真的没必要。
嗯，
这跟身份我觉得都没关系，你就看你需要什么，它就是一个手机，就是一个工具。
对，然后呢，这礼拜有很多人都换了新的 iPhone， 我们听众朋友也买了许多，有的想当黄牛，有的这个真是自己用。
今年太好买了，
啊，
没有任何的参与感。
嗯，然后呢，
嗯，
也有坚持换安卓的啊。我们让就念一条，这个朋友叫果酱菠萝包啊。
啊，他说上个月末啊，已旧换新了一台一加 Ace 二 Pro， 直接走的京东以旧换新，用了一台用了两年的 iPhone 13 Pro 换的，128G 的盖版换的24加。一 T 的顶配版，算上平台的补贴啊，里外里不仅没花钱，还倒赚了接近小一千，简直香死了。我是从2021年初开始用 iPhone 的，也算是十年的苹果老用户了。我早就被苹果调教成了顶级的自适应用户。换成安卓之后啊，我发现安卓的槽点我也能自适应了，并没有太多的不适感。无非就是照片需要从 iCloud 转移到谷歌相册，一点也不麻烦。再加上我不玩游戏，没有任何资产留在苹果生态里，转投安卓生态对我来说毫无门槛。
哎，这是一个换服的用户啊，
嗯嗯，
啾啾就是被困在这个苹果的游戏资产里了，是不是？
对，这也是一个点嘛。
嗯
嗯，因为一个是。你没办法，
嗯，
就是它很多东西转起来很麻烦，
嗯。
二一个呢，前面先说，但是即使我发现我今年这大半年没有玩过手机游戏，
嗯，
我手机里啊，王者荣耀什么我都卸载了，毕竟我内存不够，
嗯，
然后
真惨，啊，
但还是需要用到苹果。
嗯，
因为我尝试过把那个我的 C 位带在身边，因为它拍照一定是比苹果好看的，
嗯，
但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我的苹果手机没电的时候 C 位能用来救命之外，
嗯，
其他的时间还是都是要用 iPhone， 没有办法，
嗯，
就是工作，所以就是 嗯，其实游戏生态啊，你只需要戒掉这个游戏半年你就发现它也困不住你
了。啊，有道理啊。
对，但是嗨
没什么放不下的啊，反正就是关于这个 iPhone 啊，我们基本上说差不多了。最后一条啊，皮裤子乐队主音贝斯啊，他说这次 iPhone SoC 进步还行，但是感知不强啊，交互层面没啥进步，感知很强啊，这怎么感知出来的？最大的遗憾还是灵动岛还得用三代 3D Touch 这样的好功能越来越少了啊，
嗯，
反正我们得出的上一期得出的结论就是，其实苹果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真的不太多，尤其是那种感知强的，反而是我觉得这代的信号更差了一点，然后就是最近用上了灵动岛啊，
对，
这个对灵动岛感觉怎么样啊？
哎呀，这岛真的太遥遥落后了，
太不好使了。
咱华为都不但能上岛，还能分岛呢，下分仨岛，再合一岛，哎呦，遥遥领先啊！
我因为我之前可能因为就是这一次这个新手机没有刘海了，它看起来会不会更舒服？我习惯了我那个硕大的刘海屏，我已经麻木了，就是这玩意儿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
嗯，
这个灵动岛呢，就是我会觉得不舒服的原因是我是一个非常讨厌开通知的人，
嗯，
什么外卖、打车，
嗯，
听音乐这些东西我都就是除了我的微信和飞书、
嗯、
我任何软件的通知都不开、
嗯、
现在有了灵动岛它强制我有通知了、
哦、我不会强制不会可以关、
就是、
可以关
我可以关
哈可以关
就是我没有通知但灵动岛会显示、
嗯、你想啊他这要再关不了那欧盟还得罚他明年这可能刘海就直接平安摄像头了，
就是、可能因为我
没有刘海了、啊，
太懒了。我手机我基本都不怎么调，
嗯、
就是甚至于包括
可能是不会
我的壁纸，我的壁纸都是这个来的时候什么样，这手机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这我非常
你对于审美的要求太低了，
我不会调这个手机的任何。
所以我对于自己美不美很关心，
对对对，
手机美不美不重要、
啊。对对对，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基本都不会调，你给我什么样我就使什么样、
嗯。
包括这个手机现在锁屏它根本不关，它只是变黑，然后该显示啥还显示啥，这个你们知道吧？
嗯、知道，
就是锁屏不关。
哦，原来这叫
显示，
就是
原来这叫 AOD 是吧？
就是即使我觉得很不方便，且我知道它能关，我也不会去调它，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给我什么样，我就喜欢试。
我来 Q 村长一下，你知道 AOD 全称是什么吗？
Always on display，
你看看啊，满分，
哎呦，
满分，
吓死我了，我终于答对了啊！
对，就基本都不会关。然后、这个、
你这提问，九九能死一辈子，你知道吗？
这个
你这今天他也不知道啊。
这个灵动岛啊，就是我送外卖，它灵动岛会显示有多少分钟到达。
嗯，
然后我好想把它关了，一个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关，
嗯，
然后二一个是我打车的时候，它让我觉得非常不方便。
嗯，
我打车的时候上面会显示有多少分钟我能到达目的地，你知道吧？
嗯、
但是我看东西的时候。我习惯性点屏幕顶部滑到头这个功能、
嗯、
能 get 哈、
嗯、
就是点屏幕顶部、
嗯、
你先给我看到哪直接滑到顶、
嗯、
但是我一旦有这个灵动岛我今天在车上就是不管我怎么点都是灵动岛、
嗯、
我点就是我一点顶、嗯、它就出来灵动岛就变成一大块告诉我多少分钟到达、
嗯、
我研究了很久我怎么才能滑到顶部因为这灵动岛我也不会关我到现在这车我还没下对在我下车之前它一直会提醒我还有多少分钟下车、
嗯、
然后、哦、我得点左右两边就是它左边不是时间、
嗯、
右边信号、
嗯、
我点左右两边它就能滑到底了、
嗯、
但是缺点是一旦这个灵动岛功能启用它这个黑的这个胶囊会变得更长、
嗯、
所以
我
点起来就变得更便
利我插一句啊它左边那个按键你设置了吗
啊设了
啊你看这还是会用手机的嘛、
嗯、因为我激活的时候它提醒我让我选
强制
让你选一下啊
那你设成啥了手电筒吗
摄像机
啊、
哦
哦、那非常容易误触啊
不会啊，
没事，
就搁兜里摁一下就自己拍上了。
我需要相机是因为我直接点，因为平时原来锁屏的时候，它下面也能点手相机，你们知道吧？就即使你不解锁，右下角也有那个相机。
滑一下啊，
对对，
现在
这
叫什么？
这
叫啾啾的 iPhone 种草课堂。告诉你100个安卓上常用的功能
对对对因为我习惯性就是因为着急拍东西的时候比如因为很多东西是瞬时要记录的、
嗯、
所以呢我需要我有的时候点右下角我需要长按现在只需要这一个按键我觉得它远比那个静音方便
就有时候这个很有道理啊上周的时候我跟银行的在银行跟人干一架
你们走到哪儿干到哪儿、啊
就是那个你会发现这个快速启动录像是很重要的，
对，
有助于维护自身权益啊。
就是以后大潘就转型维权博主了，我跟你说吧，
维权博主没啥好，没有啥好下场。微博上有一个酒胖，
嗯，
昨天跟人维权的，然后就被人那关进去了。
我说天天关进去了，
关进去了，
真假的？我还关注他了呢。
对，我还声援他呢。
你还声援他啊？那个同党啊，反正关于 iPhone 的，我们就基本上说这么多吧。这个已经。说了挺多次的了，也没什么大意思、啊。
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原色真好看。
嗯，这我还是觉得白的好看。
就是尤其戴完手，因为戴完手机壳，它不是只能露这个摄像头这一块吗？
戴、
嗯、
完手机壳，
这
什么颜色重要吗？
啊、
因为你
是
用灰色的手机壳、
啊，相机的底儿很重要。就是
不过这有一说一啊，蓝色随便买，但蓝色很难搭配手机壳，
嗯、
对，非常难搭，
嗯、
很丑、
嗯。
就我去年，所以我用一年都没换手机壳，是因为我换了很多颜色都很难看。因为就是它这三个摄像头底边的这个颜色呀，
嗯、
它是一定会露出来的、
嗯。
然后它必须要搭手机壳的色儿，所以原色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嗯。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买白色，因为我是一个 HOT 的粉丝，
白色也好看。
硬原色是白色啊，身为白饭，一生白饭啊、
哦，
所以我肯定会买白色的啊。但是我不买啊。哈哈啊，
你不是要买吗？
我本来想买 iPhone 的，但是怎么说呢？一是我没参与抢购，我也是看了大家的评测以后，我想尝试一下。因为有时候有的人说啊，说你还天天喷 iPhone， 但是你上一台 iPhone 是什么呀？我说 iPhone X 啊， 说那个，那你还天天喷 iPhone， 你知道现在 iPhone 多好使吗？这那的，
这个观点
无稽之论，无稽之谈。
这个观点没错，因为我在群里一直，每次大家在争吵的时候，我最后的总结话说就是说，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说，
嗯，
你要亲自去尝试嘛。就人永远无法去判断一个他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永远不能评价，比如说月球背面是什么，你也没见过，你也没去过，对吧？你可以随便说。
月球背面是那个霸天虎的基地，
对吧？你看，你也可以说，但我说不是，那咱俩永远争不明白，因为都没去过嘛。所以下次村长要说 iPhone 不好使，真的你应该买台 iPhone。然后呢，
我本来是想
给他看看
那个 iPhone 的，这昨天不是那个 iPhone 开售第一天嘛，我就让顶哥帮我找一台这个白色的15 Pro 啊。但是我昨天也是阴差阳错的看到了一些关于15 Pro 的评测，说什么续航特别短。然后说
不会特别短
啊，这那的吧。然后再加上昨天的白色一直是始终加价500，我就说会不会是只有上午加，下午就不加了，或者下午加的少一点这那的。然后我昨天下午从上海回到了北京，我再联系顶哥，顶哥说反正目前还加500，然后你要是要呢，你再等等，反正顶哥一直劝我，你知道吧？
主要没必要
啊，
对吧？顶哥作为一个奸商，作为一个黄牛，都劝你了，那说明他真没必要。
顶哥一直劝我，但是我就属于那种冲动消费的。
哦，这跟冲动没关系，你有钱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这钱让黄牛挣了，我觉得就这事就是你傻。
对，对，
就我跟舅舅说，咱俩去开演唱会，那7000块钱的那个票可以买，但这钱你要是给歌手了，可以没问题。
嗯，
但你让黄牛挣你6500，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觉得太傻叉了，是吧？这就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我本来跟顶哥说，我说你给我闪一台吧，500就500吧。顶哥就再也没理我。到了晚上8点，我说怎么还没动静啊？顶哥说没找着货，没货啊。这时候我已经冷静了，我说那算了，我的冲动劲儿也过去了，就甭买了，回头再说吧。
然后提醒一下各位买了新 iPhone 的朋友啊，这次新 iPhone 买完之后送一些服务，
嗯，
就是他会直接提醒你，会亮红点的，
嗯，
一个是送你6个月的 Apple Music， 你记得要点击接受，然后他才能用，然后会送
30元啊，
差不多，
然后送6个月的 iCloud 加。对，然后都可以，
从来不用这种云盘，
需要兑换一下。他会就哇巨好，直接提醒我说您购买的 iPhone 包含这些，然后让我兑换。
像那个 iCloud 我一直买，我大概买了多少年，4-5年了吧。
嗯，
因为我虽然不用了，但我之前在 iPhone 上好多照片，
嗯，
那我就都上云了。
嗯，
然后呢，我还建了个家庭组，
嗯，
把我媳妇儿的、我妈的都上云了。
嗯，
这万一他们手机丢了，
嗯，
起码不会天天给我的。哎呀，照片丢了怎么办呀？哎，这都能直接拉回来。
我都存在 NAS 里啊，反正用什么机器换什么都，笔记本啊，什么平板啊，手机啊，换什么都有，反正是啊，
嗯，
我也无所谓，不用困在某一个生态里，我觉得是我最基本的准则啊。聊华为不是聊iPhone 就聊这么多吧。然后我昨天没换 iPhone 15 Pro 啊，因为没买着啊。但是我换了一台机器，我换了一台荣耀的机器啊。
哎，你先不要读这个机器型号，
嗯，
舅舅会。
啊，那我们念一条新闻吧，让舅舅念一条新闻，这个荣耀的这条新闻。
好的，9月19号，荣耀公司推出 VPOS 钱包折叠屏手机。荣耀 VPOS 搭载骁龙778G 处理器，并配有 LPDDR5 内存和 UFS 3.1 闪存。VPOS 采用7.7英寸 OLED 屏幕，刷新率为90赫兹。手机内置4500毫安时青海湖双电池，并配有50MP 主摄和12MP 超广角摄像头。售价方面啊，16GB 加256GB 版本售价为5999元，16+512GB 版本售价为6599元。
说实话，折叠屏卖这个价还是外折真不贵，
嗯，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的外折的这个折叠屏啊，
嗯，
就是天价啊，而且不好买啊，头一回有一个不那么难买的还价格平易近人的外折的这个大折叠啊。
就读的怎么样，
村长，你为什么不感慨一下我的英语啊？
对啊，
这没几个英语，就 VPOS 一个。
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毫不夸张讲，你现在上网上去搜这个产品的评测，
好多人也
不解，有几个人读对，你告诉我，对吧？99这是非常标准了啊，
嗯。所以就是希望那个各位老师们，如果未来还有这种需求，多找我读一读。对对，我也好好进步一下，学习一下。
就是那天我没有去
培训了多久啊？
那天我没有去他的发布会，因为我那个执行公司，我跟他犯课，我说是，只要你们的事儿，我就不去啊。对，然后呢？但是呢，后来我听说专访的时候，那个现场的名导是什么 vapor，
嗯，
vapor，
嗯，
什么 vapos，
嗯，
什么各种各样的，反正没有一个读
对
的，是吧？
反正当时就觉得，就英语其实还行，
对吧？
反正那场发布会我去了啊，我给我的印象是，这么多年里我看过的发布会里最时尚的一场。
但有没有觉得是为了时尚而时尚的？
我不管它为什么，反正在我看来是。最时尚的一场，
然后你俩太痴汉了，拿个手机拍姑娘，也不拍近点儿，看不清楚。哎呀，
反正就是那场发布会啊，不光有这个各种美女啊、明星的云集啊，甚至还有一场 T 台秀啊，然后 T 台就是各种大模拿着手机在上面穿着各种妖娆的裙子在上面走，走完了以后就是类似于那个照明啊。就类似于设计师的感觉，最后来一个谢场啊，就感觉我这有生以来我也看过一场服装发布会了那种感觉
啊，
啊，
终于让村长人生圆满了
啊，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手机呢，其实怎么说呢，我换这台手机之前我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活动啊。确实从纸面上来看，这个七七八 G 的处理器
它明明是一款女性手机，为什么村长喜欢呢？
孙女士吗？挺符合的
啊。
你这没有，回头我赞助你，我出钱给你买个包链。
我不用不用，
送他一个，他需要个包链。
我背着他确实我接受不了啊。就是怎么说呢，首先这个处理器确实是不行，七七八 G 啊，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你感觉大家都马上八阵三都上了，
你就看个漫画有什么不行的呀。
后来我发现啊，我其实七七八 G 足够满足我，
就是还省电多好。
自从我那个买了温掌机以后，我也基本上不在手机玩模拟器了啊，现在甚至有这个有八阵二的，就是那种掌机，安卓掌机带手柄的那种都开始预售了，年底我就能买着了，我已经交了定金了，所以我现在在手机上打游戏的需求真的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发现这个七七八 G 还真的好像可以满足我。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说七七八 G 这个处理器是被低估的一个处理器啊，
嗯，
当时我们做了一期七七八 G 对七七八 G 加对比骁龙八八八的一个视频，然后好多网友就骂。骂什么呢，在他们认知里一个旗舰处理器一个终端处理器有什么可对比的，必输嘛。但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一个处理器的上限是什么，第二是你的应用上限是什么，就你如果你的应用是看漫画，它的性能调度永远达到不了七七八 G 的上限。
对，反而我是觉得它因为可能上限没有那么高，它的功耗也就没有那么高，而更省电了。
对
啊，
对啊，而且是这样的，它就因为它像上限没有那么高，所以呢，你即便拉到上限，它也不会很费电。
对对对
对，
对
吧？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两种情况，能用或者能玩和不能玩，或者能用或者不能用，那我觉得就简单多了嘛。
对，
这个续航玩用一天问题不大。
对，所以这个4500毫安时的氢氦钴电池对我来说。好像比原来我用小米十三，小米 Mix Fold 三的续航还更好一点啊，就给我这种感觉。
肯定会好，因为八阵二尽管它是改良了工艺，
嗯，
然后呢，可以做得很省电，
嗯，
但是就像我说的，它的上限在这第一，第二是因为它是一个多核，它是一个三核的，不是说三个核心啊，是三种核心的一个组合，超大核、大核跟小核，那在它的调用逻辑里，如果你就应用优化的非常好，它可以拿小核就完成了，或者拿中核就完成了，但是现在的应用都是为了让自己的体验很好，直接就调用大核，一次拉满，对吧？那就是每次的瞬时启动就非常的费电，那就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说你的这个电量蹭蹭蹭蹭蹭蹭掉，这是其二是现在很多厂商非常的没有道德啊，就是刚上市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调度给你做的比较平衡，但是随着几版 OTA 以后，根本不管你的续航和发热，就怎么快怎么来，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用了两三个月以后手机明显发烫，续航时间减少，是电池不行了吗？根本就不是，就是它 OTA 的在背后的啊这样一个变化，对，
其实这个安装厂商也有这么干的啊，不光苹果啊，
对的。
所以呢更吸引我的一点其实还在于这个 Vapors 这个机器的轻薄，它拿起来真的就有一种多年前我使用那个华为那种或者说中兴的那个瀑布屏的感觉。
但是久久都知道这手机和他的手机一样重，都是221克。
对呀，
就是
你的手机跟我手机一样重，
你相对于那是你一个直板的机器，比我还厚。
你是软屏啊？
对啊，
我是硬屏啊。
对啊，
所以我应该更重啊。
对啊。
对呀，
咱俩一边重啊，我是一折叠屏啊。
对呀，
不，我一折叠屏做到跟一直板一样重，我觉得就是折叠屏的成功了。
不 吧，你应该比我轻啊。
我没道理折叠屏比
一
直板轻。
这么说我觉得啾啾不会认同了，你就这么说、嗯、我这一小平板啊。
啊就是啊，我一小平板、
啊、
比你小手机都
相当于一个 iPad mini 跟你手机一样重啊，是吧？
对啊对啊，
因为它展开以后是 7.71 寸。
对啊，
所以基本和那个7寸的那个 mini 差不多。
啊对啊，我的屏幕比你大很多，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相对于之前。
你这个手机要恨死强迫症了。
嗯，为啥？
它这个 Vapors 的扭链脚链啊，是在这个大概整个屏幕三分之一的位置、
啊啊
嗯、它不在中间、
嗯、
我真的要难受死了。
对对对，刚才
啾啾
就是说这个15 Pro 的听筒不在正中间就已经纠结了得有20分钟了。
我真的强迫症，
这屏幕缝都不在中间，
你这个屏幕缝居然不在中间、
嗯、
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是你两块屏现在不一样大，不是那叫两块、
嗯、
就是折痕的左右不一样大，脚链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哇塞、
嗯、
这打开看，我跟你说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就说舅舅是个颜值，他看一个男的如果是个歪脸他肯定不跟人，
我就疯了，
再接触
就是要一大小眼也不行。
对对，大小眼不行，只要不对称就不行。
对对对对对，就是只能中分，
哦
就是偏分肯定是不行。
怪不得舅舅喜欢你呢，你总中分是吧？
对，还好我是中分对吧，我要偏分像你这样大凡舅舅看你强迫症、
嗯、
真的。
对 对, 对，怪不得他都不看我每天、嗯、是吧。
坏了村长，我把你手机整坏了，我打不开了，就是我怎么点它都不放大了。
那没事没事，
坏不了坏不了
坏不
了
坏不了啊，反正就是他点开了小窗模式啊，
不
他不会使啊。
对 ，iPhone 这功能啊，对吧
？iPhone 确实没有这个功能、啊，
不可能将来他会有这个功能的 啊。没事，到时候就在教你们用安卓的功能、啊。
对对对，
嗯、
不怪舅舅啊，确实他没见过小窗这个东西、啊。
对 对, 对, 对，
不是我打完那个小窗之后，我想再把它放大，然后我疯狂点。
人永远无法去预知他没有见过的东西。
没事，不怪你，不怪你啊。反正就是这个 Vapors 呢，我现在用来当做主力机了，我暂时不打算买15 Pro 了啊。我觉得这个 Vapors 确实挺好使的，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不抗造啊，但凡我摔一下可能它就直接就废了啊、
哎、那废了再换、
嗯、
是吧。
因为我因为大家都说我之前用那个 Mix Fold 它怎么这么快就换这个荣耀 Vapors 了呢，就跟大家说一声，我那个摔了啊，
摔坏了，
外屏摔碎了
啊，
反
响了、
所以我就换成荣耀了、啊、
其实说一句玩笑话吧、
嗯、
就是华为的 Mate XS2、
嗯、
是个非常好的手机，
嗯，
那么马上呢，华为它这不是都有7900的芯片了吗？
嗯，
它升级完以后呢，它可能会叫华为 Mate XS5，
嗯，
对吧？可是呢，现在没发布，
嗯，
所以呢，华为 Mate XS5 由荣耀 Vapors 呈现，啊，对吧？就是你买 Vapors 就是相当于 XS5，
对，
没什么区别。
对，之前我一直抵制这个不使这个华为和荣耀的机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能用谷歌套件啊。确实不，
荣耀可以，荣耀可以。
荣耀最近有一个新闻说，荣耀就要交近期把这个所有机器都适配上谷歌套件。
不是新闻，我都已经用上了，
但是我这个机器确实还没有。
它刚上嘛，你得给这个咱们字幕组一点时间，给你翻译一下，是不是？
我这个机器确实还没有。然后昨天晚上我装机的时候呢，纠结了很久。然后那个我上网上研究了各种办法，然后什么比如说装一个恢复的系统啊，什么把时间调到2019年，然后这那我都尝试过
啊。你那一看就是网上搜教程，
啊、
早过时了、
啊，
不行。
发现不行啊，真的不行。最后我想。实在不行我忍忍吧，我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之前我可能是就像就对 iOS 依赖一样，我可能对谷歌套件比较依赖啊，因为好多应用都在那上面的，但是我现在的应用呢，除了大概说 Chrome 用不了，然后 YouTube 登不上去啊，然后其他的大概比如用商店我就用那个叫什么APK Pure 来代替了，然后其他的应用呢，除了谷歌原生的那些，我基本上都从 APK Pure 上面下载下来了，也都问题不大。所以浏览器我换成了那个微软的 Edge 能同步，直接能同步我谷歌的书签，你知道吗？
啊，那我用 Chrome 也没问题
啊。Chrome 登录不上去，现在的问题是，你知道吧？
因为你没有装它的套，
没有谷歌套件，对，没有谷歌框架，你没法登录，你就没法同步你的书签，所以我暂时用 Edge 来代替，然后等到过一阵儿，可能荣耀就会给这个机器同步谷歌框架。
对，因为荣耀现在要做海外嘛，做全球嘛，
嗯、
必须要有这个。谷歌生态嘛，
嗯，
所以他现在呢，但是呢，我后来想，对，因为我这是内测，
嗯，
我是一个荣耀的内测的这个成员，所以他先给我推过来了，
嗯，
先用着呢。
他这 Vapors 适配了吗？
嗯，还没有，他现在主要是 Magic 和 折叠屏和 VR，
VR 是吧？嗯，然后呢，这次发布会之后啊，这个荣耀的 CEO 这个赵明啊，也接受了媒体的专访。这个媒体除了不专业以外啊，就是你名字念不对啊，还各种挑事儿啊，集中问到问题，比如说赵明，如果说你现在对那个库克提一些建议，你打算怎么提呀？你对于 iPhone 十五怎么看呀？这那的，你怎么点评一下啊？
我觉得这媒体挺好的呀，对吧？这问了大家不敢问的问题是吧？啊，
反正就各种挑事儿。然后呢，库克当时什么库克？赵明当时是这么说的，说那个按照我们现在的体量，我们是一个刚刚独立三年的小公司，我们还没有资格给库克先生提意见啊，
很谦卑，
我就不提了。但是呢，对于 iPhone 十五呢，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们认为苹果作为这个行业的领头的这么一个角色，确实应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期待和更多的创新，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啊。
其实怎么说好，苹果手机啊，我除了最近不用，但是我都会买啊。
嗯，
从 iPhone 一开始就开始买，
嗯，
到现在，那天收拾家还收拾大概十几台吧。
好啊，
就中间有些断档的，像3GS 找不就是没有完整的 3GS， 它就有个通病是那个电池鼓包，所以基本上都是半损战损的状态，基本都有。你会发现苹果在它这个手机的历史阶段上呢，它是每隔一个周期它就会有个这样的情况，就是开始挤牙膏。
嗯，
你看啊，从 iPhone 4到 iPhone 5， iPhone 5到 iPhone 6， 这几个阶段是随着供应链的变化，手机世界的变化，屏幕越来越大。
嗯，
但除了屏幕的大小这变化之外，你再往前看，对吧，它好像没有什么苹果 4， 苹果 4S， 苹果 5， 苹果 5S， 都没有明显的一个升级和变化，对吧，直到说库克进来做这个全盘操盘以后，不是说了吗，这个老乔布斯给他留了三个锦囊，每当遇到危机的时候打开，对吧，我觉得这个锦囊也该开了啊，
救命毫毛啊。
对对对，因为你想现在从 X 开始， X 这个就不说了，非常失败的一代作品嘛，但是 X 之后啊，11开始慢慢找到了节奏，11、12、12可能是这最近这几年来体验和改变升级最大的一代，然后13牙膏、14牙膏、15牙膏，
对，
就跟当
苹果应该
就跟当年七八九的时候那牙膏是一样的。
按照我们原来苹果的节奏是三年一大改，但是今年15打破这个规律。
其实按照以前的还真不是三年一大改，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是就是普通的版本是一年，第二年是 S， 那普通版本这一年是升系统， S 那个是升处理器，一般就是这样，跟英特尔 TikTok 似的，一年做硬件，一年做软件，这是以前苹果的一个路子。所以基本上当在那些年，我们对苹果的期待是，哦，今年这个处理器升级完了，该升系统了，它有什么新的玩法，有什么新的功能，有什么新的亮点，然后呢，确实给一个不错的东西啊，拟物化也好啊，怎么等等也好，然后等到第二年出 S， 哦，出处理器，这处理器到底有多强，对吧？但现在你发现没有任何期待了，没有任何期待了，处理器哦，强在哪儿，看不出来，对吧？我比上一代领先了10%、11%的提升，比可能比高通又快多少，比如说，然后呢，没有任何的
对对对
体现，对不对？
感知不强，
你怎么就我就真的，如果我是赵明，我要跟库克提一个什么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可能直接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库克先生，你的处理器非常棒，非常 amazing， 非常 unbelievable， 啊，非常 powerful， 那你能不能让你的工程师在你的 5G 基带上再下点功夫，
不能提这个，
对不对？
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说苹果这个自研这个 5G 基带啊，已经花了70多亿美元了啊。
对啊，
然而在这次 iPhone 15上依旧沿用了高通的处理器，然后呢，还和高通的 5G 基带，
对，
而且还和高通续约了2年，也就是说到 iPhone 17的时候，依旧还是高通的基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就是丑国的自掘坟墓，就是以前这个事情是全球大家每人分工不同，特别的节省每一家的这个所谓的资源，就你可以专注在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方，去像开枪一样一发子弹射得很远，但子弹一定是走直线的，对吧，咱不是玩刺客信条那种啊，能甩枪能拐弯，对吧，咱是肯定一个方向，所以呢你这个公司只要往这一个方向跑就可以了，那以前是全球大分工，那每个公司它在它的领域里它都有辉煌的成就，但是丑国这么一搞，问题就来了，你看啊， 咱们现在为什么咱们的 Mate 60上会有卫星通讯？
嗯，
那是华为做的吗？
嗯，
不是华为做的，
嗯，
那是中国电信做的。
对，
那芯片是那个展锐做的，
嗯，
对吧？对，这是大家分工，
嗯，
等于说他现在倒逼着我们国内这些企业重新分工了。
嗯，
以前是我们确实买来的比你制造的就是省钱就是快嘛，
嗯，
因为那几年的科技进步太快了，
嗯，
我们刚从那个大唐电信那个时代做了 TD-CDMA、
嗯，
TD-CDMA 的时候，
三 G
国外就已经进入到四 G 时代了，
嗯，
人家开始铺四 G 网了，
嗯，
我们落后了，对吗？但是好歹说我们五 G 追上去了，
嗯，
可是呢，五 G 相关配套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
嗯，
对吧？因为那会儿大家做全球分工，我没必要自己干，
嗯，
但是现在你不让我跟全球分工了，我只能自己干，
嗯，
丑我也是一样的情况。Apple 自己去自研它的那个，那个处理芯片，它真的是完全自研吗？它走的难道不是 ARM 架构吗？
嗯，
它没有说拿到当年德仪的、英伟达的那些在 ARM 架构上的一些处理芯片的遗珠吗？
嗯，
那些所谓的设计材料和人嘛，
嗯，
对吧？它有一个积累不假，但是它在基带这儿，它当年是干嘛？它把英特尔的那个基带团队买过来，
嗯，
做了两三四五六年，发现干不了，
嗯，
因为其实英特尔它跟中国那个情况很像，
嗯，
它入的时候很晚，
嗯，
它大家上四 G 它还玩三 G 呢，
嗯，
大家上五 G 了它才四 G 才出来，
嗯，
它一直没踩上点儿，
嗯，
对吧？那现在你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
嗯，
就是你英特尔自己干能干得明白吗？干不明白，
嗯，
当年他跟英特尔分手以后，直接把那个团队全部裁掉了，
嗯，
英特尔全部人家自己拿回自己玩了，虽然现在也没玩出什么花样啊，
嗯，
所以说话又说来，就说回来，为什么他用高通就不行，高通自己就行，
嗯，
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就讲，现在大家对苹果的这个吹嘘有点过了。
嗯，
我们出了一个15对比14对比，Mate 60 Pro 加的一个简单的视频，主要还是体验这个15 Pro Max 嘛，
嗯。嗯，
下面好多评论，你知道是啥吗？
嗯，
就是国产还差点儿，
嗯，
怎么说，意思是，嗯，这可是苹果，
妄自菲薄啊，
这可是苹果，国产怎么可能？
嗯，
对吧？
嗯，
然后怎么样
啊？
但其实我们那个视频没有明显的结论，就是把东西放出来给你看，
嗯，
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嗯，
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嗯，
对吧？
用数字说话。
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还是沉浸在这个苹果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下，
有很多人接受不了苹果，
啊，
就是在某些领域干不过国产这个事儿，啊。
咱就不讲别的，就讲这个长焦拍摄，
嗯，
照片拍摄，
嗯，
和网络，它就是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嗯
啊，你别看它怎么吹，
嗯，
就是打不过，
嗯
啊，所以再说到回来，就是说这个赵明还是比较谦虚。其实据我所知，
嗯，
荣耀手里的牌非常多，
嗯，
虽然说这个企业现在，他体量大了以后他也很危险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任何一家公司当他的市场份额到达20%的临界点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华为到过，诺基亚到过，苹果到过，三星到过，那些荣耀他就朝着目标走，但是呢他还没到就已经出现危机了，就是所谓的这个手机的消费的疲软导致的，说一个大白话，就卖不动了，
嗯，
对吧？大量的库存怎么办？
嗯
啊，以前是中国分为很多个阶梯市场，
嗯，
你一线城市卖不了，卖二线，
嗯，
二线卖不了，往三线卖，三线卖了卖四线，
嗯
啊，四线再不行，我就村村通，
嗯，
对吧？现在没有了，
嗯，
村村通人都用 iPhone 了，
嗯，
对吧？你怎么办？
嗯，
对吧？这个确实是，但是我还是号召和建议大家多给这个国产品牌一些机会。
嗯，
你看村长这不就完全就倒戈了吗？对吧？
嗯，
用是不是也挺好？
挺好，
是吧？这系统也没毛病。
主要是我不想给这个库克再去下币送钱了。为什么？当我听到这个70亿美元用来做这个基带没成功以后，你想这个钱从哪找不回来？肯定是从寸金寸两的 iPhone 上找不回来。
这个话题其实
为什么128G 一个1000块钱的 iPhone 啊？ 对不对？
那天在群里讨论过这个事情，
嗯，
我说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他就可以不上班享受福利，
嗯
啊，那当时咱们群里有一个人说，那为什么呢？你说是为什么呢？
嗯，
对吧？
嗯嗯，
我说人家100年前发展到的那个阶段了，
嗯，
然后呢这剩下这100年就来用你的钱去养人家，
嗯，
对吧？他不理解，
嗯，
iPhone 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人家对吧，早些年领先挣了这么多钱，然后现在就开始割你的韭菜，
嗯，
可以让你两个配置之间差3000块钱，
对，
你可以买没有问题啊，那人家的税就是这么收出来的。
对，
欧盟说了，你这个 C 口不支持，
嗯，
我就罚你上百亿的罚，
嗯，
那罚这钱干嘛呢？不就是罚这些养老金的吗？
嗯，
对不对啊？
嗯，
所以我就说这钱哪来怎么来的，不就是从你中国人身上挣的吗？这太显而易见的道理了。
对，
对吧？
所以而且那个很多人说是特别天真的跟我说啊，如果说苹果的基带开发出来了，那么 iPhone 的成本就会降低了，我买 iPhone 的价格就会低了。我说你别做梦了啊， M2 M1 开发出来没有，苹果笔记本是不是更贵了？对，
没错没错，
苹果只会薅你更多的羊毛啊。
它越自圆它会越贵，你就记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他除非他自己的东西特别垃圾，比你市面上买到任何东西都差，他只要好东西为什么卖便宜呢？在他的逻辑里，而且我前期这么多年的研发费用的投入，我为什么要亏钱呢？那这商人逻辑嘛，对吧？啊，所以大家不要天真了。
对，所以我们不说苹果了啊。那天赵明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就说，现在市面上有种传言啊，说这个荣耀可能会回归华为啊。这个赵明怎么回答一下呢？赵明当时铿锵有力的甩出了四个字啊：绝无可能啊。
这个是有一些，所谓的 KYL 在网上发一什么呢？就是他的手机。是很老的手机啊，大概是荣耀二十三十的时候手机，然后一更新，突然发现市场由蓝色市场变成了红色的市场，上面写了华为的拼音，然后他就把这个发网上了，他就说就是华为要荣耀要回归华为，因为应用市场已经变了。
但是不得不说，
啊、
就连我这台 Vipers 有的时候他也让我可以登录华为账号，你知道吗？
这个很正常，一看就是你们没有。作为一个爵士的基本素养，爵士是什么？爵士是华为爵士，荣耀也是爵士，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们荣耀赵明已经说了，拆分仅仅三年，对吧？当时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签了一个三年的一个计划，就是华为的应用商店要在荣耀的手机上预装三年，华为要给荣耀的手机提供三年的市场支持，同时为什么你说账号？因为账号体验也是打通的，荣耀账号和华为账号当时是没有做拆分的，所以呢，我们登录的时候也是收华为的账号，包括云服务，也是用的华为云服务，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啊，但是听好了，基于这个话题呢，有两个延伸，第一个延伸是。那个所谓的蓝色市场变红色市场，因为它是老手机，它是用的直接升级了鸿蒙系统，因为那是拆分之前的产品，你懂我意思吧？当年的荣耀就是华为一个子品牌，啊，就像当年就像
老机型老政策，
对，就像现在的红米和小米的关系是一样的，难道说红米手机有红米市场吗？
没有，
那不也是小米市场吗？对吧？这很正常，对吧？这其二是。他当因为升到鸿蒙，他市场升过去也很正常，对吧？其次是你如果是现在的手机，你到那个市场里看关于，他所有的都是华为的，的什么什么什么提供服务，人写的很简单很明确啊。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啊，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华为指着这挣钱呢、啊？一个应用市场一年收入多少钱，心里没数吗？小米手机敢卖到那么便宜？哪儿你把这个钱补贴回去没数吗？所以荣耀也当时肯定知道这问题，合约期一到，三年之限时间一满，人家就直接一夜之间全部升格
了啊，
对，升级成这个荣耀市场，
荣耀账号体系。
对，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谣言啊。
但是说到华为呢，我们之前也录过一期关于华为 Mate 60 Pro 的节目啊，那期节目大盘也在，就那期节目的反响特别好。我们念几条留言啊，让舅舅给念一个，我磊哥的留言，牙牙94年的夏天啊。
好嘞。他说这一期听得非常过瘾啊，主要是几个主播在节目里那种激动溢于言表的状态啊，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哪个数码产品能激发出这种状态了，不得不感慨啊，数码爱好者身处这个时代是幸福的，不仅有不断爆发的科技浪潮，居然还有大国崛起的政治博弈。
哎，下一条大马章啊。
大马章说，你们终于正儿八经聊一次数码啊，听得很过瘾。不管华为 Mate 60 Pro 达到什么水平，他做的事情都是值得尊敬和铭记的。严重同意村长在节目里的观点啊，满满的正能量，给村长打赏。另外，聊数码一定叫上大潘，水平是真的高啊。
这不得不承认啊，大潘这个
被夸的那个同事听见
水平确实高啊。
你听见听过这句话了吗？
就是
啊，听见，水平高，水平高，哎呀，不单水平高，是吧？身高也高，颜值也高，是吧？体重也高，
还不如不喊他，
都是高高的啊！哎，
反正这两天都是夸我们的，也有几条聊手机的啊。看小刘怎么说的。
他说，华为有的技术确实可以啊，比如手机和电脑一碰连接，文件互相拉拽，现在其他品牌都还是跟不上，手表里有耳机都比较有创意啊。不得不说，我们虽然跟国际还是有差距，但确实在不断拉近这种 不断，我们确实在不断的前进，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啊，那中国字也不认识啊，这个没英文，我看半天啊。反正关于 Mate 60那天，我们其实聊的比较透了啊。在之后呢，华为又出了一个折叠屏，华为 Mate X5 啊，就是也把这个之前的 Mate X3 升级到了 5G 水平啊，当然没有明说啊，我们也不能说华为 Mate X5 正式支持了 5G， 但是起码它有 5G 的速度了啊。我们之前拿到这个 Mate X5以后，我们也在我跟老王啊，在微博里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直播开箱啊，给大家简单看了看这个手机。说实在，等到 Mate X5 的时候，我再拿到的时候，就没有 Mate 60 Pro 当时拿到那么激动了。说实在的，
嗯，主要是你不是你这个观点啊，你看流量的走上也是 Mate 60，你发一个啥，
嗯，
它流量的爆高，但你发的 X5，你发现没那么高了。
嗯，
后来这事儿呢，我跟几个就是自媒体人也聊了聊天，
嗯，
他们的观点是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60那个阶段呢，在他们的逻辑来看啊，是因为这个手机的定位的群体还是大众，
嗯，
但是到了 X5 这个折叠屏12000多块钱这个价格，
嗯，
可能就不是普通这个受众群体的范围了。
嗯，我倒不觉得是价格的问题，啊，我就是觉得，就是蛰伏3年以后，华为终于出了一个带 5G 的手机的第一款，是让我特别兴奋的。
啊，当然了，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确实很多人的重点是在于说它到底几 G，
嗯，
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重点是它到底是不是麒麟芯片，
嗯，
啊，因为当时谣言很多，
嗯，
包括我知道的版本都很多，对吧？
嗯嗯，
可能大家把这想验证这个事儿，然后所有全民都关注。但是你确实你不能否认，一个卖4000到6000块钱的手机，
嗯，
和一个卖10000到20000块钱的手机，它关注人群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基数不一样，
嗯。
就好比车，10万块钱以下的车，
嗯，
虽然说村长就都看不上了，现在啊，但是呢，
我们家还有呢，
这个价位的车永远是看的人最多的，
嗯，
而且呢，是那为什么说看的人最多，而且可能还不止看一遍两遍，
嗯，
他的购车决策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长的，
嗯，
对。但是呢，你看那100多万的车，200多万的车，看的人有，
嗯，
但绝对没有这10几万的多，
嗯，但人说买就买了，
对，
啊，
但并不是说这个一两
百万的人看什么评测。
对，没有人
不用纠结
关注，他有人关注，
嗯，
只不过就小众很小一部分关注，
嗯，
但是大家都不爱做梦嘛，
对对对，
对吧？
就像
舅舅
那样的，啊，
那话说什么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对
吧？
对，就是舅舅关注 啊，说我现在这车都没有点烟器呀， 啊，
你看，那我都说了嘛，舅舅不懂车是吧？
对对 对，
嗯，
反正就是这样啊。
确实不，
关于 Mate X5，我们就基本上聊这么多吧。这个东西已经过去挺长时间了，
不过插一句，
啊，
那个是这样的，其实呢，我那天反驳舅舅这个也是根据我的一个思维惯性，因为最新的车有没有我也不确定，所以呢我特别想说，我说哪天要说真没有露怯怎么办呢，
嗯，
我就让舅舅说你给我找一辆车来，来了以后呢，我说不是没有点烟器吗？有啊，
嗯，
你给我轰两脚油门，我去后边
排气管儿点去是吧？
点一根，对对，嗯，
新的车现在基本都没有，
嗯，
都有，
真的没有。
都有，
它有一部分的新车会把点烟器替换成12伏的电源，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车，
嗯，
尤其是新能源，他们会把12伏的电源都直接取消了，包括奥迪。
是这样的，你取消以后最大的问题是，那我这些配件怎么用，对吧？你用户这些配件怎么办？
甚至你知道，我觉得他们比较
尴尬的是，因为对于车来说，它不像是电脑，你说我剪个接口，是因为它放不下，车那么大个地儿，对吧？你给我一个点烟器，小个点烟器，你要是成本考虑，那就太奇葩了。点烟器成本很低的，
很高的，因为就这点烟器本身，你听着成本低，你为什么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使没有点烟器，它也要保留12伏的接口？是因为它的这个模具很贵。就是你觉得一个在我们看来是很小的调整，但对于车企而言，它是相当于成批。你要想想，它一年要卖多少车？
所以你看，这奥迪就卖不动。对吧，这 BBA 就下滑，为什么
他
没有点烟器，
你看到
确实不方便，
不是没有点烟器，是他们的思维太固化了。
你有没有想为什么会，就是很多，如果你把车拆开看，我会发现很多，比如一个方块我需要4个螺丝，对吗？那我只留斜角对角的2个也可以，他连2个螺丝都要省，是为什么？因为一旦数量变得庞大，1毛钱1块钱当走量的时候，它就是大钱。
是的，
但是这车再大量有这个笔记本的量大吗？
不是，当然了，你想，他是看全球生意嘛，对吧？比如一年这辆车卖300万台，一个差10块钱就3000万嘛，对吧？
其实
这个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
然后就是至于你说没有点烟器，对于他而言，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东西的没有，但对他而言是整车重新换了一套新的模具。
所以你看，
这
就是传统车厂，
嗯，
这就是真的，这就是传统车厂啊，
嗯，
没有办法。
嗯，
所以真的，我大胆可以。大家以后欢迎来考古啊！这节目我有个观点，就是未来，
嗯，
啊，不是汽车那个未来啊，不是 NIO 啊，就是我说未来，就是 future 那个未来啊，在不远的将来，传统车它的空间一定会在四十万以上。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四十万以下都是电动车了。
嗯，
四十万以上真有钱人才能买油车。
嗯，
并不是因为油车它油贵，油其实它成本价格不会太大浮动了，除非什么战争啊什么的。它的原因是在于说，现在你花十块钱造辆油车和花十块钱造辆电车，显然电车能给你的更多。不是说它成就是这个电车厂挣的少，而是传统车厂根本干不到十万块钱能给你辆现在电车这么多的配置。
嗯，
当年呢，宝马搞一次内部活动，把我也请过去了。
嗯，
他们现场旁边放了一辆宝马的，那会儿应该是i3，
嗯，
放了个理想 ONE。
嗯，
那当时理想 ONE 卖34万起。
嗯，
随后我跟他们沟通，他们的工程师也坦白说，他们造出理想 ONE 的车能造，
嗯，
但是想卖34万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后来我问他私下讲，咱们能卖多少钱？
嗯。
他说：“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果按照宝马的套路去卖，
嗯，
可能这车要卖到53万都不行
啊。
对，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
啊、
这就没有办法、
啊。
对，所以呢，像舅舅讲，我非常理解，传统车厂就是这样，
嗯，
一个螺丝钉他都要省、
嗯，
但同时一个螺丝钉他的东西他不给你，他也是不给你，
嗯，
就这功能可能很小，他不会给你，
嗯，
啊，举个例子，就是当年我记得很清楚，在2000。”就是大概5-6到7-8年之前，我在美国参加过那个英伟达的一个车规芯片的一次发布会。
嗯，
然后当时好多车企说我们要用，太牛逼了要用。
嗯，
然后大概6年以后，这个芯片才上车。
嗯，
6年啊，对于一个半导体芯片，一个移动芯片，这是什么情况啊？
嗯，
6年前的骁龙处理器是什么呀？大家可以想一想。对，所以太慢了。就如果这个速度，为什么中国新能源车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嗯，
就是按照他们造车速度、研发车的速度、上市车的速度，永远追不上中国新能源车。
毕竟人家那边是按8小时工作制，
对，
到点就下班，
是
不像就这个，跟这是在夜里都下不了班啊。
对，
就是必须把这个手机当成一个工作的工具，你知道吗？啊，没办法啊。反正我们聊到了车啊，这个礼拜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这些数码媒体啊和啾啾这种这个车媒啊共同参加了一场发布会啊。
没看见啾啾，没看见啾啾，
啾去了吧？
没有，
你没去啊？
对对对，因为即使是车企，
那你上海干嘛去了？就为蹭我们饭呀？
哎，不是我，突然我想起来，今天我看这个节目、是董车帝拍的，是昨天还是前天拍的？就是你说那个咱们接下来这个新闻的这辆未来的车，车机和华为的车机的一个对比，出镜人叫张哲学。
啊，是
就认识吗？他是一个博主。后来我说啊，博主都可以参加到董车帝的节目吗？以后我们村口也可以去啊，是不是？
对对对，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原创节目，你看的是原创吧？
对啊，原创，董车帝原创。
有很多的原创节目会跟大家就是更开放一点，
啊、
然后开放给这些 KOL， 大家都可以合作。对、
啊、
我去上海是去学习的，
学习、啊。
我除了知识的输出，我还需要输入、
啊，
对吧？我去上海是找车企去学习的，学人家的新技术和他们的专家交流。
哦，但是我们去上海是去参加这个未来的发布会、啊、
但是在未来我们是不能交流的，在未来只能直流。
对对对
对
对，
我是那个专门去交流的，然后专门交流为我下一个项目做铺垫。对，我是自我去学习的，
让人羡慕。
那就得给我们念一下这个未来的这个新闻吧。
对，希望就多有点这种事儿，这样的话呢我就比较好念。
这反正英文多啊，
我全认识
啊。
对，就是多来一点这种吧。
9月21号，
未来 Neo Phone 手机正式发布。硬件方面啊 ，Neo Phone 手机搭载骁龙8Gen2领先版处理器，配有6.81英寸三星 E62K 屏幕，支持120赫兹 LTPO 高刷，最高亮度1800尼特。影像方面呢，未来 Neo Phone 搭载3主摄，分别为50MP 广角、50MP 超广角和50MP 的潜望长焦。续航方面啊 ，Neo Phone 手机配备520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有线充电、50瓦无线充电和10瓦的无线反。
好家伙的，狮子猴啊！
和10瓦的无线反向充电。未来 Neo Phone 手机啊，还配有 UWB 支持多车识别、无车解锁。手机相册呢，查看车机识别。
无电解锁，无车解锁啥呀？无解锁啥呀？
无车解锁
车呀？
不是可以解锁小黄车是吧？
支持多车识别、无电解锁。手机相册查看车机视频、一键分享等等啊，还支持超级会议，可以用汽车的摄像头、麦克风、音响、 参与视频会议。未来 New Phone 价格为6499元起，未来 App 商城现已接受预约，9月28号开始发货。
哎，这个未来这作为我印象中好像是第一个传统车企出手机的这么一个，
怎么就传统车企呢？人家
是
新势力，
新能源车企。
对吧、啊、你新能源车企，你说白了、啊、你那个
就是正经车企出手机的，应该是第一个吧。
那魅族说我有话说，
魅族
我爹也出，
是被人买的，
我爹也出是吧、
啊、
对，他算是第一个吧、
啊、
但
是
你要把华为算上，问界也有啊。
问界算华为的吗？
问界、
啊、
当然了，这个事儿是这样、
啊、
他这个事儿其实我早在咱们那天不是见着了吗、
嗯、
上周就体验过了嘛、
嗯、
只能不能拍摄，所以这次去拍摄一下。
嗯，
坦白的讲，我后来觉得我说有点丢人。
嗯，
作为一个数码圈的那个博主啊，
嗯、
或者节目啊，
嗯、
或者媒体啊，
嗯、
没有拿到未来手机、
嗯、
啊，一堆很多车圈的博主都拿到了，
是吗？
啊，拿到评测机了
啊，人家都给机器
了。这手机本身其实没啥，
嗯
啊，没啥，但是它跟车玩这几个玩法，我觉得还挺高档的、
嗯，
挺高级的。
嗯，
因为我是理想车主，大家也知道啊。
嗯，
而且是之前九九喷的那种啊，要介绍好多人买，确实介绍买是十几个人买，
嗯，
啊，当然了，他们买这车肯定也不是因为我才去买的，
嗯、
确实这车对他们来讲体验过以后，加上我的这个三寸，
对，你确实
不赖之舌，
起了一定的作用，
啊、对，人家种草了、
嗯，
人一去看也是这么回事，人家就定了、
嗯。
但是呢，像蔚来这车，我其实一开始我不太喜欢，
嗯
啊，因为我觉得它特别轴，
嗯，
就是。刚才我讲为什么叫蔚来不能交流，因为它的车啊，充电啊，它只能充直流桩，不能充交流桩
啊、
嗯哦。那什么区别呢？就是你要比如说家里想自己装个桩，
啊、
你只能到蔚来去买它的直流桩
啊、
哦，对吧？但是一般车企会送个交流桩，等于说呢，
嗯、
交流桩呢到兼容范围会更广，
嗯
啊。当然，另一个这么干的是特斯拉，
嗯、
特斯拉是呢你自己出去充呢只能充交流桩，
嗯，
那直流桩呢你只能用特斯拉的那种快充，
嗯
啊，对，所以它有点小区别啊。
嗯、
但是说回来。就是蔚来这个车呢，因为我之前不太喜欢，所以我就是一直觉得它这换电这个事儿，
嗯，
挺好，
嗯。
但是呢，你不让我在家充电这事儿，我不高兴，
嗯，
因为我日常补能，我就想说随时随充嘛。
嗯、
然后呢，那个出远门或者是来不及充电了，我去换个电，
对，
对吧？但是呢，对于蔚来逻辑是，你都自己充了，你就我这个换电站我怎么建设呢？我怎么把你电池钱骗我这来的、
啊这么啊，
对吧？它是这么个逻辑，所以呢，就是说他现在呢，他为了把车卖的便宜，他就连那个终身换电这些什么政策都取消了，
都取消了
、啊，就等于说就把你当韭菜先嘎进来、
啊、
再说、
啊。
那说回来，就是他未来的愿景肯定是满大街换电站跟加油站一样多，
嗯、
你没电了，你滋儿进去，然后呢，嘣啊，三分钟出来了，换好电了、
嗯，
他肯定是这个想法，
嗯、
对吧？咱也认同、
嗯，
但是你看现在出租车，北汽的出租车满街都是，他们也是换电的，
嗯嗯、
啊，那师傅很不高兴啊、
嗯，
为什么呢？你没电了，我也没电了，一到交班就没电，一没电就去换电，一换电排队，对吧？耽误事儿、
嗯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情况未来肯定会改变啊、
嗯、
但是在改变之前，那这个阵痛期、
嗯、
那车主都是韭菜、
嗯、
对吧？那好，说回到手机呢，之前网上很多人传言说这是个贴牌的机器、
嗯、
然后呢就是把你车控的 APP 呢做到桌面来了、
嗯、好多人说这是 OPPO 给做的、
啊、OPPO 这个咱们那天现场不也说嘛、
嗯、
特别像那个 OPPO 的设计、
嗯、
包括它的后面的摄像头排布、
嗯、
跟1+10很像、
嗯、
跟 OPPO 的 A42很像、
嗯、
对吧？但是人家自己其实也实话说了、
嗯、
我们的工程师就是哪都有OPPO、华为居多啊 ，Moto 也有一些，
嗯
啊，包括他当时我采访他的那个
车厂，现在大力招这个数码手机产业的人啊。
对，
我们熟悉的紫薇同志已经去了
理
想、啊，理
想也说了他没有造手机的这个计划、啊，
嗯，
就可以这么说，因为手机其实是你生活当中啊，
嗯、
你自己想所有的东西里边，
嗯，
它是用户体验最好的，
嗯，
你仔细想这个事情。一家手机厂商，他可能有5000人是干什么的呢？他不是说我天天做系统，系统是谷歌做的，用你做呀，对吧？他干的事儿就是不断的打磨，不断的优化，让你手机变好用，变得更方便，对吧？但是用这个东西，我们叫它用户体验也好啊，叫这个人因工程也好等等，但是在车企呢，逻辑不太一样，因为现在车新能源车它是智能车，它是这个智能座舱，它更多的东西呢是要和移动设备去。交互甚至是学习移动设备的这些先进的经验，
嗯，
哎，这又要说了，你看传统车厂，它就，语音识别，智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助手，
嗯
啊，什么雷克萨斯啊、宝马，5年前、10年前就有了，
嗯，
没有人用，为什么？
嗯，
极其难用，
就跟那个
我给你举例
啊，智障 Siri 一样。
我给你举例子啊，雷克萨斯，咱群里有很多雷克萨斯车主，
嗯，
我也是雷克萨斯车主。
大潘就是雷克萨斯车主，啊、
他有一个 G-Book 功能啊、嗯、啊，但是今年已经下线了，不做了。他有一个 G-Assistant， G-Assistant 就是这个 G 助手，
嗯，
语音交互哦，
嗯，
识别率非常高，
嗯，
但是呢，
他听不懂你说什么，
他也能听懂，
啊、
但是呢，你必须按照他的模式跟他说话，
啊、
比如说、啊、我说，我说想不懂说话了，我说退下吧，不懂，
啊、不
滚，不懂。
啊啊
闭嘴，不懂、哦、你要跟他说退出
啊、哦哦
哦、好的
固定话术啊
这不是傻叉吗
相当于你还得学一门语言啊
对
啊
你再比如说宝马当年的那个手势操作啊搁那就是把手举到空中一顿画弧、
嗯、
调音量调啥的后来后来拉
手放在空中甩
不是不是就有点像什么就是那种、嗯、啊就像那个就是把手放在前面我擦擦擦玻璃、
啊、
就那种感觉、
啊、
你知道吗、
啊、
哎就那样感觉对但是、啊、大家没有人画面 啊就是
就感觉但凡刚才唱了一跳了一段对你爱不完、
哎、
是吗
就是特别傻
对你爱不完
对但是你发现互联网厂商一个 OT 完事全解决了、
嗯、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啊他们说他们这我之前开宝马、
嗯、
从买到卖那个车四年五年的时间吧没有升过一次级
嗯
雷克萨斯没有升过一次级，唯一升一次还是去升地图，
嗯，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吧？但是
现在、就是、升级还得去四 S 店升。
对啊，四 S 店收你一千多，
对
然后我上网上五块钱买张光盘，插进去一样升。
就是啊，
对吧？就所以说，这些传统车企以后真的全要弄死。
嗯，
他们能活着，我觉得都是对人类智商的侮辱。
嗯，反正大潘就是觉得新能源太厉害了啊，
不是特别厉害，嗯、就真的是为用户着想。
对，确实发展的速度快，更容易。
OTA 一次，我之前做期视频，我说理想这个东西，下面有人评论说、嗯、我买了，唯一不爽的是它怎么总升级啊？
对，就是车现在的新能源车企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车更像一台数码设备，而不像一
个
车。
这
个
叫什么、
啊？
就是我三年前五年前我就说过一个观点，就是这就叫智能座舱、
嗯、
未来。和芯片是一样的，是软件定义硬件，什么意思、
嗯、
是你这个硬件就是一个载体，它不重要，
嗯，
你的电池，你的电机，一个底盘、
嗯、
可能所有车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软件层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软件定义硬件嘛，对吧、
嗯、
然后说到这手机未来这次就做了一个软件定义硬件的功能，
我们先考过舅舅吧，舅舅这次去上海了解了没有这个Neo Phone啊，
嗯，去之前就了解到未来要做手机的事情、
啊、听听车媒怎么说这个、嗯、看这个手机这款产品
第一呢就是我没有摸到这个手机、
啊、
活动也没请我、
啊、
因为我不是我再跟你们强调一遍我不是做媒体的、
嗯、
然后
你是打工人
对我是打工人我不做媒体、
嗯、
然后我只做原创、
嗯
然后嗯那对于这个车企做手机这个事儿啊如果买车送手机那我肯定是支持的。
嗯但是他卖七千多呢、这手机。
对对确实是就是我还是这个观点啊我更多的觉得是如果你是未来车企那他一定会不是如果你是未来车主、
嗯、
那他一定会针对你的车然后用这个手机会给你更多的方便和便利的一些功能肯定会给。
嗯嗯、
但是如果这手机买车不送
嗯你就算了是吧
我建议你就再想想。
毕竟是一个打工人人啊，
对对，毕竟我只是个打工人啊。
嗯、
然后呢，就是，这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听说未来做手机，我以为就是给自己卖车的时候做个周边产品。
嗯，
其实真不是。
嗯，所以舅舅也没有了解到这个手机到底能跟这个未来的车有什么联
动。可以这么说，是也不是。
嗯，
因为这个事儿，我说实话，村长他不理解。
嗯，
那天我们在车里玩游戏，
嗯，
接一手柄，村长一脸的不屑，
嗯、
心想谁会在车里玩一个、
嗯、
是吧手机游戏啊？
对。
啊、
我就不理解谁会在车里待那么长时间，你知道吧？
啊、
我都是开车就走，下车到了地儿就下车就完了。我不可能说
不是，
就好多人说这个中年男人啊，下班得在车里坐一小时，
跟那个没关系啊、
我这理解不了，家庭不和睦吗？
跟那个没关系
啊，
是什么呢？就是总有些情况。举例子，以前我们可能说在车里待着，等个什么时间，等一个什么事儿，没到时间怎么办呢？我可能找个咖啡馆，我找个麦当劳，我待一会儿。为什么？车里咋待呀？我怠速啊，开空调啊，费油啊，拉发动机不值当啊。现在都是电的了，电空调，
那没电了怎么办呀？
那不，咱先不讲没电的事儿，没电充电啊，对吧？这不很正常的事吗？没电充电，但是你在车里，你可以体验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你不用出去跟那帮熊孩子去抢个什么麦当劳的冰淇淋的甜筒了，对吧？你有一个完全属于你的时间，你在车里干点啥不好？你刷手机也行，对吧？但是现在他给你个更多的选择了，就是你可以不刷手机，你可以刷车机，对吧？把手机投屏投上去，刷抖音， 用车音响听歌，
我手机我都不刷抖音，
就是啊、对吧？
作为一个比较传统的车媒啊，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对于车企来讲，只要你去研发手机，肯定会对你研发车机也有帮助。
嗯，
但是你终究是会花掉很多的成本。
没错
呀，我觉得你不如拿这些钱去好好研究怎么把车做好。
哎，就是观点很对啊，但是显然未来根本就不会听你的。为什么？他很多钱花的不是在研究车机和车上了，
嗯、
他花很多钱是建他的牛屋去了。
啊，什么叫牛屋呀
？New house，New house，、
哦、
啊，就是那个，据说是里面体验非常好啊，进去那个笑着进，笑着出啊，恨不得给你进去怎么什么大保健全都安排好，这出来这种、个、
哇，是吗？那
我
都想买一辆
了、
啊。
对，
它就是这种属于车主服务端的，包括你去研究这个充电桩啊，研究换电站啊，
嗯、
然后研究这个 New house 给车主一些，包括去谈一些免费的洗车、美容、年检，去 New house 帮你带孩子呀，
嗯、
都行、
嗯，
这都是我认为你是在为车主的后市场做服务的。
嗯，
但是这个手机这个东西、
嗯、
它确实它是一款产品、
嗯、
它是需要，它不像 New House 我只需要找人找地儿租，对吧？我就建设嘛，我就维护。
这也是找人找地儿干就行啊，一样。
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想把一个产品做好，你肯定自己需要先有一个比较优秀的部门去做研发、
嗯、
那在我看来研发是需要花很多钱的。
他现在团队500多人吧、啊、
反正这次的 New Phone 啊，我也看出来有些不同于传统手机的技术搭载在上面，比如UWB 啊，
都有
啊，
只是没有应用场景。
对，
它恰好是车端，
它就是车
有，
就是 UWB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举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就是苹果出了一个 Tags。就是那种挂钥匙链上的，你那个什么什么耳机找不着了，
对，就下次你再有朋友追车，你给他放一个 AirTag 上去就行了
啊，差不多是这意思。
啊、
但是 AirTag 的那个所能感知的距离还是有限。
嗯，
然后那个蔚来这个车大呀，它的信号就能散布的广一点啊。然后你搭配这个蔚来的手机呢，它就能，比如说在停车场里，你忘了车停哪了，怎么找不着啊？你开这个功能，你就能找着你车在哪、
还是找不着，还找不着，就没这功能
啊，
没有
啊，
没有这功能，因为它 AirTag 的距离只有10米
啊，
你做出来的它也只能在10米之内给你
打看见了，是吧？
对，
就这个定位我觉得很尴尬，就是你想丰富车的很多功能，其实你做一个手环就可以代替。
不
一定非得做一个手机。
就想那个，就跟网上这些传言是一样的，就是我如果只是需要一个钥匙的话，我为什么要个手机呢？
嗯，
你给我手环，给我手表，我也可以当钥匙啊。
嗯，
它能提供的绝对不是这个。
嗯，
你讲的那个是它基础功能。
嗯，
钥匙，一个是蓝牙钥匙，一个是 NFC 钥匙。
嗯，
基础功能就上车下车基础功能。
嗯，
好，稍微高端一点功能来喽。
嗯，
就它呢能自动判断你在主驾还是副驾，前排还是后排。
然后呢
？你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老板位。我是个老板，你是司机，就有司机给我开车。
嗯，
以前我比如说我跟他说啊，小王你把空调给我调低点，
嗯，
啊，小啾你给我这个声音调大点，
嗯，
是吧？现在我这个手机掏出来，它识别我在后排，我就可以直接调节我后排的所有的统设置。
嗯，
这不是后排有一屏幕就直接解决了吗？
对，没错啊。但是问题它没这屏幕啊，它就可以通过手机完成这个。包括在 ES 八的那个行政版上，它那个中间它有一个中岛是可以电动出来的，你把手机横着放上去，它就会切换成自动啊，就
那这个东西你只需
要
那你就应该把手机坐到车里啊，这不
是
像 A8 什么都有
车里？
不，这只是其中一个功能，这稍微高一点的啊。第二步，比如说啊，有一个这个远程剪贴板的功能，比如说你在手机端，我跟村长说咱今儿去哪吃啊，村长说去右安门拉面吧，对吧？那以前呢，我可能在车里说右安门拉面，对吧？很复杂啊。很多人说，那你跟语音啊、
嗯、
啊，嗨，你有我要去是、嗯？
你要去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现在不用了、
啊。
现在呢，我手机里村长把这地儿发给我，我直接一复制，车机端直接啪出来了，
不用复制啊，就是你
复制
吗？我记得刚才给我演示的是，比如说发到我的高德地图上，
你那个叫流转，这是我是下一个功能。
啊，
对，这是复制。
我提前说
复制的，除了说这个，它会就除了你的隐私信息它不复制以外，所有信息都可以复制啊。村长说的是地图导航是第三步，就是比如说村长给我发一个地址啊，咱今天搁哪儿录？
微信发过他一位置、
发个地址，然后我在手机上，我只要一打开，车上自动就有了。
啊，你不用再点一下，
对，
高德地图上发送到地车机那个，
他做了一套自己的 CarPlay。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这么，因为未来车机单独是可以使，而且很好用。他、
嗯、
的手机只是增加了一个什么呢？增加了一个说你以前你是需要发过来、推过来，或者是呢你需要说有二次的一个转换。现在呢？CarPlay
吗？
现在他们绑定的更直接了， 就是你用别的手机你想实现这个功能，你需要来回来去转好几次，比如说高德地图登录同一个账号，你可以把你的目的地推过来。
懂了，
现在不需要。
因为新能源车它的系统更多的还是一个封闭式的系统，它并不支持你跟手机的互联。
不，你说的 CarPlay 其实没错啊，但这个比 CarPlay 要高很多，所以我要接下来讲第四个功能，就是它的天空视窗。什么意思呢？天空视窗是这样，它能把你的手机屏幕直接投到你的车机上。它的未来车机是个竖的嘛，等于左边是你车的屏幕，右边是手机投屏的屏幕。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分布式流转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
解放算力，
就是你的桌，就是车机上的这个桌面和你手机上是不冲突的。
嗯，
比如说你在车机上你开一个抖音，你手机上你可以继续再开一个小红书，两个同时使用，互不干涉。
嗯，
就等于车机借用了手机的算力，但是呢，这是独立的两个设备。
嗯，
那很多人说这有什么场景呢？刷这些短视频咱就不说了啊，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喜欢看一些 B 站的知识，那 B 站知识有画啊，对吧，有画。那以前呢很多人说那我蓝牙头去就行吧，蓝牙头去你会发现衍生出一堆问题，接打电话导航互相干扰，对吧，
对。
现在呢它是这样，你可以直接把它在那个用这个天空视窗功能在车机上打开哔哩哔哩，然后打开这个视频以后呢给它缩成小窗，你看的也行不看的也行，
就相当于听广播了。
对，但相当于听广播了，音质也有保证，而且这个的音质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它不是蓝牙，蓝牙是 2.1、对吧，它这个是能给你真正的环绕，你车里的音响可以物尽其用。
那它这个手机更多其实是车的一个选配，我可以这么理解。
不是，我的理解是就是分散算力以后，就刚才我们说到嘛，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厂更像一个数码产品而不是像一个传统的汽车了。那么数码产品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车机现在芯片算力发展的很快嘛，比如我今年买一车，过5年可能我这算力跟不上了怎么办呀，但是它这样呢就把这算力分散了，一部分让手机来算，手机你可以随时随地换嘛。
那就是说我买了未来的车我可以选配买一个手机嘛。
说还有个种草的点特别适合咱的啾啾啊，就是它那个跟飞书腾讯会议和还有个什么开会平台来着，飞书腾讯会议记不清了，
不是
三个，
我也不是打工人，反正是
一共是三个开会平台，它都兼容，兼容一个什么叫分布式流转，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你在手机开会对吧？开，你上车了，这时候呢，它在车端能打开一个跟你手机几乎一样的一个飞书软件，或者一个钉钉软件，好，比如说飞书，以飞书为例，你像你以前，比如说我给啾啾打一个飞书电话，你的车上不会有任何提示，顶多好点的车它会有个蓝牙提示，就是来电话了，对吧，它这个是完美适配，说微信的电话是有微信电话的提示框，飞书是飞书的提示框，能知道是什么东西打过来的，你接不接，然后呢比如说飞书这个我接了，接了以后呢你可以直接开一个视频会议，这时候呢它首先可以调用你车内的摄像头，如果你觉得车内摄像头调用的不好不清楚，你可以把它流转到使用你的手机摄像头，来拍你自己，但是是在车上开会，等于它可以远程的调用你的手机的摄像头的这个功能和算力，等于它的这个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蓝牙连接一个车钥匙这么简单，它做了非常深的底层打通，甚至于现在的鸿蒙车机啊，都实现不了的功能，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遥遥领先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如果你是为你买未来的车，你可以选配这个手机，没有问题。
没说完啊，不是选配，它的目标用户是什么？首先它这台手机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电子垃圾，它是真的一个旗舰手机，所有的配置拉满，骁龙八 G 二，16GB 内存，1TB 存储，什么都有，然后什么 IP68 防水，该有的都给到，给到以后呢，如果你现在用的是一个2-4千块钱的一个中高端或者旗舰的华米 OV 的手机，你会发现你并没有某一个功能是你必须要的，这种情况下，车主他可有很大的意愿会换这台手机，为什么？因为这台手机确实可以给他一些不同的体验，对吧？那非车主可能不会买，为什么？因为他这功能用不上。
对
啊，
那6000多块钱买这么一手机还是贵了，因为可能红米 realme 啊，3-4千就搞定了。
对，
所以他第一波的目标户肯定是车主。
对，所以这不就是买车推荐大家可以选配吗？
对，他不是选配，他是他跟车没什么关系。
对
啊，
他怎么说呢？我理解就是他也不是说强制你说非得用我这未来手机。
对，
因为毕竟他不能说服说，比如说你就用 iPhone 来办公，就是拍视频的。你说我非换成一未来的手机，我这工作用不了了，对不对？怎么办呀？这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他 不是说建议你说未来车主必须标配这个手机，但如果你选择的话，你在驾驶未来这个车上的时候，你会
有
更多的
更好的
体验。
包括举个例子啊，就是它有几个场景，未来就是我当时也提给他。
我的总结是什么？您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他根本不想买未来这个车，
那肯定
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买。
没错啊，
所以未来自己官方跟我们说的是，这个手机他们也没打算卖多少。
对啊，
因为他们
会觉得它少一点产品竞争力。
他一年能卖出十多万辆车吧。
那你换一个角度，这个手机如果是法拉利出的，我有没有法拉利我都有可能买这个手机。
不会的，
不会的，
法拉利出一手机绝对是电子垃圾，你往后放这儿。这种 IP 联名肯定是电子垃圾，因为法拉利不会出手机，一定是人买了他的 IP。这种事情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滚滚的长河中太多了。
就是
兰博基尼手机，
你会因为一加和兰博基尼联名了，因为喜欢兰博基尼买一台一加手机吗？
不会。
完了，
就当年我就讲一最简单的例子，
华为
法拉利跟联想联名过，
但华为那个
全都联名，
保时捷卖的可很好。
保时捷卖的好，
保时捷是因为华为好，
因为
你知道吗？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正好给大家可以聊一下这事儿啊。简单一聊，时间有限，下周一，华为要开新品发布会，
对。
然后呢，我其实，在半个月、是一个月、是两个月之前，我就预告了，我说华为的60会出一个至臻版，
没有保时捷，
对。然后未来的 Magic 会出保时捷版啊。因为确定了荣耀会跟保时捷去联名，但是很尴尬的问题就来了啊！你像我没事平时也会接一些顾问的活，大家就聊这个事儿。其实很，你把这事你可以往回退一下。当年华为出保时捷的时候，其实他只是说我们跟保时捷有个设计啊，我们假设设计啊，这个，比如说这四个灯是按是对应的保时捷上那个四矩阵大灯等等等等等
后视底灯。
对，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华为做这个产品，它并不是要借势保时捷，而是它只是要把这个手机卖得足够贵，它需要一个理由，因为你发现它配置差的特别少，当年的保时捷差在哪儿？存储，比如说普通版最高
512、保时捷 1T
比如说对吧，或者最高256保时捷512，没有别的差别了，摄像头也没差别，处理器也没差别，什么顶多我给你个礼盒，里边给你带个车充头，像99这种没有车充头的车主还用不了，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了？就是保时捷对于华为来讲是溢价，不是溢价，它叫保时捷，它可以卖这个钱，它叫 RS， 它也可以卖这个钱，它叫至臻版，它也可以卖这个钱。其实对于这个它就没有意义，只是当时华为品牌在那儿了，莱卡，保时捷，华为，说白了，现在华为叫 X Mage， 它不叫莱卡了，难道影响它销售了吗？
对，
影响它画质了吗？
对，华为已经不需要这些了。
对，
单靠华为这个品牌自己就立起来了。
但是你换到小米这个层面，你会发现了，它需要莱卡，它一直讲莱卡，反而没有自己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呢，成也莱卡，败也莱卡，对吧？
反正就是关于这个未来手机啊，我们一下又拓展出了这么多啊，最终呢
大家想知道这手机怎么样，去看我们的视频。
对对，大潘和老王啊都会拍这些
看我们的
视
频
啊，
对，
他们当时也都拍了，到时候如果出了的话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到时候看看、啊、
对，一键八连
一键八连啊，
俩平台嘛，
哪儿连出八个来啊
B 站四连，什么视频号四连，这不就八连了吗？
啊，那你这红包还得再发大一点啊。行了，今天关于这期的内容说的就差不多了啊，然后呢下周会有一场华为的发布会，我们看看到时候这几款新品就会正式的推出了啊、我们看看到时候余承东会怎么吹啊。
哎，最后插一句啊，之前有群友问我说华为会不会出保时版，我说绝对不会出，你看我这话也说没说错吧，对吧？没有保时捷版，没有保时捷版。
华为反正发布也没开呢，万一大盘又打脸了呢？
不太会啊，只会有至臻版。
然后呢，在华为这个发布会之后呢，我们就该迎来这个十一假期了啊。我们下次再录节目的时候就十一假期了，我们就尽量减少这个淡化这个相关数码方面的内容了，除了可能再聊一聊华为发布会。
原来咱们也是 TikTok 啊，一期数码，一期生活，是吧？
下期呢，我们就会聊一聊关于最近啾啾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啾啾前一阵去了趟德国啊，
对呀、
啊，是怎么活着回来的啊？我们也不知道他
低估我了啊，
到底怎么活着回来的啊？
不是靠这个土耳其烤肉活过来的？
对对对，反正没饿死啊，也没丢啊，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呢？福福的感情生活，上次我们铺垫了那么多，也不知道有没有后续啊，让啾啾最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这找着工作了，也有房了，也有车了，相没相亲啊，这是很多网友关注的这个话题啊，啾啾回头打听打听去啊。 然后下次我们也叫老王，到时候聊点开心的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拜拜。